人类人种人种人种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哦，今天我人来疯出现一位非常特别的人，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父亲，也应该是我们所有台湾人都会认识的人哦。那就是今天出现了郭本成先生，而他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这个我们的大作家、大思想家柏杨。那么郭本成写了一本《背影》，我的父亲柏杨。所以柏杨先生过世已经。
今年满六年。
今年满六年。
对。
对。
所以我这本书也是赶在4月29号。嗯、他是2008年的4月29号离世的。到今年刚好第六年。
嗯。
其实那时候五年的时候，第五年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五年这个时机也过去了。
嗯。
所以拼命的赶稿，终于在去年的这个十月份把它完成。
所以你是一年前就是
对，其实一直想写一点东西来纪念他，后来也是很多长辈的鼓励，
嗯，
因为以前写过一些短篇的东西，嗯、也都是属于专业上面，
嗯，
市场的分析，
嗯哼，
说实在话，长篇的东西真的很难写。
对，你自己不是这方面，你自己一直在做，
我在做贸易，
贸易在做生意嘛，对不
对？
对，
在做生意，
嗯，
因为。我母亲鼓励我做生意。
嗯哼，
他说我们家都是读书人。
嗯，
他也是读书人。我外祖父齐铁恩先生也是读书人。
对，你外祖父鼎鼎大名哎，我有点，我因为这个名字太特别了，我好像小时候有点印象。
对，他恨铁不成钢嘛。
齐铁恨。
对，
这是他给他自己的名字，对不对？应该不是家里取的名字。
这是他的号。
号，他的号。对对，
他的本名是叫齐勋。
嗯哼，好像齐先生是
齐老先生。
齐老先生，你的外公嘛？哦，
对，外公，外公。
他是当年是。推行
对他是在1947年就台湾就从大陆来到台湾 他是来台湾推行国语的、
okay、
推行现在讲普通话
对
推行国语的
所以你的国语好标准哦
对啊我常常跑大陆我就冒充是大陆人
嗯
我说我北京来的
嗯他们也都相信
你从哪里来的
对对
我北京公安局来的
嗯
啊同志请
嗯就没有问题像我去大陆的话他们通常他们猜不出我是哪里来的、
嗯、
但是他们会说你应该是南方的这样
可是他们应该认识你啊
没有他们不会认识不是我是说就是一般我是跟人家讲话然后他们说、哎、你哪里来的我说你猜猜看嗯猜不出来的
你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拿一个特别的省的腔调但他大概就是、哦、应该就不是他们那一省的
其实我要冒充别省也很难的
嗯
啊、都是有点北京片子可是北京片子又不像又差很远
嗯对
对就是普通话
嗯
里面带一点台湾狗语有没有
有一点点但是又不完全对不对
不完全有
嗯
台湾狗语
就是不现在你的现在你这样的国语在我们台湾来讲已经太过标准了对不对然后台湾的人会认为你是大陆来的。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对。但是其实你是完全是
土生土长
台湾训练出来的国语。
嗯、
尤其你的外公又是负责
推行
国语的。
对。土生土长加上我。
所以你这个国语实在太标准了。
我幼稚园读的是国语实小幼稚园的附属幼稚园。
嗯。
那小学又读的是国语实验小学。
嗯。
从小就外祖父就训练我们说话。
嗯。这怎么训练有什么 tip 现在给现在大家我觉得现在我常常出去吃餐厅吃饭啊有的时候他们讲说、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啊 special 啊、常常听不清楚你知道这些小朋友讲话有的时候含含糊糊这样子
哦现在都学周杰伦
对他说我说你 可不可以再讲一遍你知道、所以其实你出去外面吃饭然后你要 order 东西然后再给你点菜的讲、讲菜单讲不清楚是蛮痛苦的。
你看火星文更看不懂了。
嗯。那但是所以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国语讲得好也不是说要特别标准但是清楚啊至少清楚
对对
也不需要就是说你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别人不需要就说诶麻烦你再讲一遍、或者再讲一遍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对
说话是要别人听得懂。
听得懂。
写文章是要 别人看得懂，
嗯，
自己说好不行啊。
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外公怎么训练你们？可以给我们现在的家长的一些，可能给他们一些灵感。
因为我妈妈经过她的训练。
哦，然后你对你妈妈好像又是，我看你的书里面她是在专门教外国人，
对，
在师大是不是？
在师大语文中心，
语文中心，
还有在斯坦福的语言中心，
在 台大嘛 ，Stanford 的语言中心，这都是非常有名的。
他的国语就非常标准。
嗯，很多很多美国这个最好的一些这个亚洲外交官都是来对，在 Stanford
这边受过
Stanford 的中文训练，对不对？
训练，
嗯，
所以这两代给我的一个影响，
嗯，
在家里面，而且那个时候好像也不流行说台语，
嗯，
那加上边州整个环境所成长的朋友啊小朋友啊都是说
这种
说国语的。
嗯，
那我外祖父要求又高。
嗯，
像以前有一个古今文选是他编的嘛。
哦，对对哦，
他就叫我们常常去念那些东西。
嗯，
你和我
嗯
一起去看戏。
嗯哼。就要朗读出来，要朗诵出来，
对
不对？
他你和我，他说那个汉字绝对不能用你和我，要用你和我。
哦。
其实现在没有那么讲究了，现在年轻人你看听着都会笑，
嗯
你和我怎么样，
嗯，
但是以前很蛮有讲究的，
嗯，
现在说话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口音在台湾反而不是很吃香了，
嗯，对，
我觉得好像人家觉得我是大陆客，
嗯，
我有点觉得不公平。
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诶，但是因为我没机会，我没有机会见过伯老，他应该是河南梆子吧？
河南梆子，
嗯，
他进步很多，哦，
嗯，
因为在六岁以前印象不深刻了，因为他六岁，我不满六岁，他就跟我母亲呐，
嗯，
就分开了，
就离婚了，
对，
嗯，但是那所以你一直到，其实你知道吗？你的书里面，我觉得你描写你们中间私人的这一段哦，
嗯，
好像还是不够多。
他很难去描述，
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六岁的时候，
对，
他们就离婚了嘛，
离婚了，
而且那个时候是为了，你也清清楚楚的写，
对，
为了另外一个女人，
对，
他
林玉华，
他就离开了，算是抛家弃子了，对不对？
抛家弃子。那时候他放弃了他的工作，他工作是拿美金的，
嗯。
他是在教会里面，
嗯，对，
也丢弃了家人，
嗯，而且你的弟弟那时候才几岁？你六岁，你弟弟几？
两岁
，所以你弟弟更没印象，
不满六岁，
六岁你含含糊糊的印象，对不对？
而且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野孩子，大男生，
嗯，
很多事情我们没有那么细腻，
嗯哼，
没有那么细腻，
嗯，
所以就浑浑噩噩的，就小时候就这样过去了。那离开了，好像我们感觉也不会很强烈，很强烈。
哦，不会讲，但是因为你的外祖父、外祖母，
对，我觉得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啊，
嗯，
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
嗯，
有他们这两个守护神，
嗯哼，
让我们的成长这个就没有父爱，但是我们的母爱，
嗯，
可以弥补一切。
所以你也从来没有觉得说，哎，我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或什么？
嗯，没有哎，好像别人反而感触比较深。
你说别人是谁？
我的同学啊。我的朋友啊，
嗯，
反而感觉会好像你没有父亲，那好的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多跟你相处，
嗯，
或者是同学的父亲，他会对我们来我们家吃吃饭啊，会聊聊，
嗯，
会这样子，
嗯，对，但是就是说，所以因为有一些状况，可能小孩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对不
对？
对，但是反而你跟你弟弟在成长过程，
嗯，那个时候太小，
嗯，
太小，而且外祖父母，我的母亲。他们这个付出真的太多太多，让我们等于说那个空缺完全补起来了。
OK，
嗯，
所以你爸妈应该，我想那个状况应该就算是很糟糕的状况，分开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再也就是也没有办法做朋友嘛，就是没有要见面，完全就是，
嗯，完全没有。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大时代的悲剧了。
嗯，
我母亲很怨怼，当然她有权利怨怼嘛，
嗯，
因为小孩子还小，
嗯。
后来他也就是说把他这种怨怼化成大爱，照顾我们，
嗯，
照顾我们。
那他在你们面前有没有讲过什么呢？
其实也没有太多说，
嗯，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心里面的想法，
嗯，
所以后来等我父亲出来，
因为有一些妈妈可能会在小孩面前就是讲这个爸爸的不是啊，或什么，
嗯，会有一点，我的外祖母也会讲一点，
嗯，
后来讲一讲，发觉可能是他们也觉得说，对我们两个小男生这么粗枝大叶的
讲了也没用，
我们也无动于衷，
嗯，
习惯了。
那六岁，你一直到几岁才再见到你的父亲伯阳？
20年后，
你26岁，
将近30岁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说，
1977年之后。
那当然是他出狱了，但是他没有，但他没有在关进牢里以前，他都没有来看过你们吗？
很少。我们也体恤他，为什么离开之后他一个人很辛苦？
嗯。
那加上他再婚了之后呢，他有他家庭负担，
嗯，
而且他越来越忙碌啊，
嗯，
那段时间您看他，这个10年小说之后转到10年杂文，
嗯，
哦，他非常非常忙碌，然后一直到1968年他出事，
嗯，
他出事时候我才14岁，
那你知不知道嘞？
嗯，
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就是
知道。
所以你会看他的小说吗？或文章？就是说，
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有多了不起。
嗯，
不过就是个作家吧。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作家是我爹。
对，
对对，不，我就说没有，但是那你不会觉得说，那他都不来看我吗？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不会。
还是你就觉得，因为你妈大概永远不想要再见到这个人了。
所以父亲后来在牢里面的时候，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把他全副的爱都摆在小女儿佳佳的身上，
嗯，
因为他觉得他失去了他的其他儿女的爱，他也不能去这个接触到其他的儿女，
嗯，
他接触爸爸所有来付给最小的佳佳身上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平安的感觉，
嗯，
那相对的我们也认为说，我们为了让我们妈妈有一个平安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也知道绝口不提我父亲的事情，
嗯，
所以到后期我1977年他出来之后，那时候陆陆续续的会跟我们，就是托人找我们，
嗯，他自主动托人找你们，
对，我们也感觉到他，
所以那个时候他终于托人找你们了，
对，
之前都没有，不，当然可能也是为了就是算是尊重你妈妈嘛，对不对？因为他算是。做了件非常糟糕的事，做了天底下男人都会做的事情，跟成龙一样。
不见得都会做，有些男人会做，有些男人还是做不出来的，际遇不一样啊，我们碰不到，但是不羡慕，
嗯，
不羡慕，因为我觉得他的儿女都很辛苦，然后他的妻子也都很辛苦，
嗯，
五个太太其实真的除了后来因为张阿姨。跟他性情比较接近，
嗯，
在他的工作上、事业上也，
嗯，
彼此之间呢也相互扶持，
嗯。
除此之外，前面四位都蛮辛苦的。你说他的原配，
嗯，
大陆的原配，
嗯，
哦，
这是第一个，就是乡下，就是算是家里，
对，艾少和，
嗯，
那是成亲第二年，大个肚子，我父亲就走了，就离家走了，
嗯，
就离家走了。那时候因为是日本侵华嘛，
嗯，
他就投笔从戎去了，
嗯。
其实那个时候他，
所以这个原配是生了几个？就一个
，
okay,
叫郭素萍。
然后你的就生了你的大姐，
哦，我的大姐，
嗯，
是一个我这两个姐姐相当好，
嗯，
相当好，很大气，
嗯哼，
而且很讲道理，
嗯，
也都是勤俭持家，
嗯哼，
我这两位大姐。后来他在四川、重庆认识了。崔秀英生下了我的二姐。
嗯，
后来在1949年，他认识我二姐之后，他们两个就结婚。
认识这个二姐的妈以后，
对，他妈就结婚了。
嗯，
那原配在远在天边，
在乡下。不，当然这种状况，抗战的时候很多嘛。哦，
对，乱世啊，儿女情长了。
嗯，因为大陆实在太大。
他也没想到以后会碰面，后来都没碰到面。
嗯，
生下了二姐。后来1949年，他离开，
所以这个太太也没到台湾来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后来 近两年，
嗯，
我跟我大姐、二姐，因为我们的确是也没有辜负我父亲的一个寄望，
嗯，
就是他的后代血浓于水，
嗯，
我们真的可以说是相亲相爱，
嗯，
而且非常体谅，
嗯
嗯。
所以你这样排下来，你虽然是老三，又是长子了，
对，
嗯，
应该算。在台湾，我妈妈是原配，
嗯，
就是1949年她来台湾之后，
嗯。但是那个之前在他娶你妈的时候，跟你妈结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被羁押了，但是没有，就是因为他收听匪区广播嘛，对不对？
放出来了，
哦，所以其实没有记录，是不是？
有记录。
对，那个齐老先生怎么还会愿意让女儿嫁给？
这没有查清楚。应该是没有查清楚吧，
就是他们大概不晓得有这样，
应该是不知道，
哦，
否则我想以我外祖父他们这个
这么
传统的一个家庭，
嗯，
尤其是那种我外祖母那种北京老太太，
嗯，
北京胡同的老太太，
嗯，
哦，那多严厉啊，
嗯，
那个管教是非常严厉的，
嗯，
怎么会这个？不过哎，很难讲啊，人算不如天算嘛。
嗯，所以他们是不知道，就是
我认为是不知道
哦。你也没跟他们谈过这个事情，就是
我绝对不提。
哦，
他们一，
okay，
提他们就很愤慨。那起码我不要那么白目嘛，我直去一点，我就从来不提这些事情。
Even 你26岁见到伯阳，见到你爹以后。
但是后来一直到30岁，差不多5年之后，我们才慢慢开始磨合。
你说你跟谁才开始？
我跟我父亲。
OK， 那所以你妈、你外婆那个时候还在吗？1977年的时候。
1977年，1977年还在。
他们不知道你去跟你妈见面了。
他是1977年被放出来的。
嗯。
1977年不在了。
哦 ，OK。
不在了。
那像你母亲有知道你跟
你？不敢说。
啊，你不敢说吗？当时
对，
这个暑假好想去坐热气球哦。
那快去参加台东举办的2014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还有彩绘热气球、野餐生活节及焚风乐团音乐季哦。
快上网搜寻台东县观光旅游网及台东亮点国际魅力据点特色活动。
以上为台东县政府广告。
我的小孩今年国2，平常都很用功，但是不论他再怎么用功或跑补习班，就是从来没有考进前10名过。来到记忆学校，我陪他上完6堂课之后，已经连续2次月考考进第4名，还拿到成绩进步最多奖。现在整个人变得很有自信，连笑容都比以前灿烂多了。
七一快速记忆学校暑假班开始报名咯，
免费试听请拨0800-717171，
能帮您记忆记忆记忆。
爱读小说的人比较感性，常因书中爱情的千般滋味、友谊的热烈情谊而感动不已。可惜都会生活的忙碌已经让人逐渐失去了柔软的心灵。我是张曼娟，让我为你重温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听听精彩炫奇的故事，寻回那亘古的智慧与温厚的人情。
张曼娟私房经典有声书，全套6CD， 中广分享价499元，快速洽02-2518-0855，2518-0855。
浪漫星星，我在大稻城与你惺惺相惜。2014台北大稻城音乐烟火节8月2号精彩登场，提醒用路人注意活动周边交通管制情形。另外，请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在台北车站东侧门及捷运双连站设有135、136号接驳公车。观赏美丽的烟火时，请大家一起维护周边环境，响应垃圾不落地。相关讯息请上活动官网或台北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提供。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看电影。
天来风，人来风。
今天伯阳先生的长公子郭本成在人来风哦，那么他身为一个这个一直在做贸易生意的人。 也算做一件蛮人来疯的事情，写了完成了这本书。但是问题是，你是大作家的儿子，应该还是有文学写作的基因，对不对？背影我的父亲伯阳
是，有一次
可能开始写了，你刚才写到一半，你应该觉得啊，我的确是伯阳的儿子。
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那个基因，以前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像我当兵的时候我写，但是没有发表，退伍就往那个海峡里面一丢，写的是篮球情人梦。
哦，篮球情人梦，
篮球情人梦。因为父亲的关系，所以像我母亲就说嘛，书读好没有关系，我们家全都是读书人，你一个人做生意也行啦，也没有关系啦，而且你基础都有了嘛，所以我觉得在我那个年龄里面多少还受到一些父亲的影响，比较不稳定，比较不稳定，但这一次呢，我是用24万字，来诠释他这个传奇的一生，还有他这个一生的奉献。
但是他已经出了自传了，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他自传里面有很多东西没有提到的，
嗯，
我觉得最重要，他有个心愿，就是他当初被判被诬陷，被刑求，被判被以这个唯一叛乱这个叛乱罪唯一死刑被起诉，然后被判定12年的有期徒刑，他就有个心愿，就是说要把他的起诉书，跟答辩状，还有他的判决书，这三个要对照起来，就知道他遭遇到什么样的待遇，尤其我在写那一段，我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写那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那时候他五十岁，那我今年60岁，我回想我50岁的时候，那种体能，那种智慧，以他一个文人来说，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突然在一个黑房子里面被刑求，被诬陷，他有千言万语没有办法去说，必须照着特务所编的剧，来一样一样的诱导他认罪，我觉得真的是为什么很多人进了这些情治单位不是死就是疯，会疯的，没有办法受到那样子的一个，完全是那种张飞打岳飞等于是，后来有一个读者找我，他说我是你父亲的难友，后来我们见面了，然后请我喝咖啡，我送他一本书，他就说他是许习图那次案件的一个学生，他被判无期徒刑，他被抓的时候他才17岁，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跟着走，跟着起哄一下，我就被判无期徒刑，我跟你父亲一起关在绿岛，后来关了30年出来，他说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他说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但有人问我说你父亲为什么他会原谅这些事情，因为他在一再告诉我们历史要原谅，但是不能忘记，我是觉得说他经过他人生观当然不一样，他的奋斗，他努力去调试自己，也就表示他自己有坚韧卓绝的毅力，然后他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我常常告诫新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说不管你们对他的思想对他的言论，你们是不是认同，但是你们要看看他遭遇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面对的，不像现在年轻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也真的很蛮可惜的，就不能够经受挫折，这个我觉得应该要以我父亲为榜样，这也是我们自己啊觉得他很让我们尊敬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机会让我们发挥这种坚韧卓绝的毅力，因为在这个福尔摩沙的这个宝岛上面，我们没有战争嘛，没有分离嘛。
但是至少现在跟着起哄已经不会被判无期徒刑了。
对，现在就是你去
对还可以开冷气。OK, 所以今天这个郭本成先生在这里，背影我的父亲伯阳。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脸部皮肤松弛 法令纹深，深即许，法令纹、眉间纹、脸部皮肤松弛，请洽台北长虹诊所长效水凝胶、长效微整形，让您找回年轻美丽、自信与尊严。台北车站捷运八号出口，长虹诊所，02-2312-2266，2312-2266。
哪能公公搞起？不是啦，这都是金广米的功劳。
妈咪，我还要。
家和马爱和家，幸福的家，幸福的米，金广米是幸福的总和。金广米新米上市限量有效，每箱8公斤四包装，长线价8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窝市集网站选购。
Hello， 我是李秀媛。好多人问我暑假去哪玩呢？我优先推荐宜兰的新月广场，它有近300家的国际唱货名牌，17000平的舒适卖场，有瓦城，有西提这些好餐厅，还有红楼最夯的霸王樱桃鸭，让你来尝尽美味。玩不过瘾，那就直接入住蓝城精英酒店吧。宜兰新月广场，一个吃逛玩素的度假天堂，我要准备出发了，你呢？
哇，你怎么每次都第一名啊？
因为我有学杨氏速读啊，读书快，记得牢，更专心，当然轻松拿第一。
杨氏速读40年教学经验，坚持给孩子最好的速读的第一品牌杨氏速读。报名专线02-2331-4141。
拥有一身好本领，让你在职场上无可取代。技职之光，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四季进修部与二专夜间部独立招生中。私立科大学杂费台北区我们最低，关渡捷运站一下就到，让你从小咖变 A 咖。8月1号开始网络报名，报名专线02-2894-5829。
省钱快报单元，8月底前快到公馆自来水园区申办水费电子账单，可享2人免费入园。年底前还有月月抽活动，每月抽出100名幸运儿，赠送300元回馈金，直接抵水费哦，省钱又能做环保。以上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广告。
背影，我的父亲柏杨啊，这个郭本成是柏杨先生的长子啊，这么，对啊，会不会这是全世界华人都认识的？大作家，
所以我们会有一点包袱。
嗯，
我在大陆为什么我写这本书？我也觉得说台湾人蛮健忘的。
嗯，
他们几乎忘了曾经有这样的一位人权的斗士。
嗯，
啊，利用很理性的方法，利用文字去对抗一些强权，
嗯哼，
而不是用那种暴力，
嗯哼，
不是以暴制暴，或者是说口出恶言，
嗯，
那
其实要以理说服，
对，所以前人留下来很多很多的血与泪，
嗯，
包括现在很多激进派，其实在以前他们真的是流了很多血与泪，
嗯，
有一次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旁边一个年轻人，我们聊天聊得蛮投机的，
嗯，
他给我一张名片，那我有礼貌性的我也给他一张名片，
嗯，
那他就看到上面，诶，中国现代文学馆，
嗯，
啊，柏杨研究中心研究员，我有印在上面，
嗯， 嗯，
他说，诶，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我说我在那边担任研究员呢，
嗯，
他说，诶，那你是台湾人，为什么会在这里担任研究员？
嗯，那个年轻人是个大陆人吗？
大陆人，
嗯，
我说柏杨是我父亲，
嗯，
他说，哦，我就知道。
嗯，
跟你一定有关系。
嗯，
他就开始讲我爸爸的事情。
嗯，
我觉得他知道的好多。他的对于柏杨的一个认识，他不是上飞机前他才去看的。
嗯，
他是经过长久读他的书。
嗯，
讲到《资治通鉴》，哦，讲到丑陋的中国人。
嗯，这些书其实在大陆都有出版吗？
对，年轻人他们很喜欢看。
嗯，但是有一度是被禁的，对不对？
对，被禁的。但是
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大陆的人可以接触到柏杨的书？
他被禁了之后，在大陆《丑陋的中国人》被禁了之后，大陆已经销了90万本了。
你现在讲的是80年代的事情，
差不多那个时候，
就是文革过后了。
过后，对，
对不对？
对。
光照版
丑陋的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写的？是
丑陋的中国人、啊、
是他出狱后写的，对不对？
出狱后，对，刚出狱，
刚出狱后写的，
对，刚出狱没有多久，他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嘛、嗯，对不对？
而且被禁了之后，光盗版就90万本，所以说畅销啊，
嗯，
就通通是盗版，
嗯，
通通是盗版，嗯，是1985年写的，
嗯哼，
第二年就在他在台湾写的，
对，
第二年就在就1986年。
大陆就有人在出版了，
对，然后就被盗了，就被禁了。
嗯，
禁了之后就盗版。
哦，你说先是就是有正式的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对，
但是没多久就被禁了，
对，一直到7年以后，
啊、哦、哈，
就是2004年才开始才开放。
所以柏杨真正就是影响大家思想的，就是应该都是他出狱后写的，对不对？这个柏杨版的《资治通鉴》啊，
对，
丑陋的中国人啊，
对，因为他
那之前就是比如说小说类的嘛，对不
对？
对，抑郁啊，
对，抑郁是、嗯、他是在他有10年的小说，
嗯，
1949年来台湾之后，他写了10年的小说，
嗯哼，
然后接着就是10年杂文，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是畅销作家，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又出了一个出版社，
对，
所以其实他应该说
很会做生意啊。
对，就是说，我就说你做生意的基因可能也是遗传。就是说，其实他那个时候过得很好 ，right？ 对对，就是他，
其实
他赚了不少钱。
对，那时候不要说作家里面开车的人了、
啊，嗯，
就一般开车的都不多啊。
对，所以你说
他能够开
六几年就已经有一台车了，是不
是？对，开辆小车。
嗯
嗯，
那么所以这是他，但是后来他那个，嗯，大力水手漫画进。这个就到了绿岛嘛，
嗯，
但那段期间出版社还有在吗？还
没有了。他一被抓，他是1968年的3月4号第一次被约谈。
嗯哼，
那大力水手的漫画是在1968年的元旦的第二天，
嗯，
见报的。
对，
那见报之后，大家就盯到这个里面所影射的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对，对
就是全国。
全国军民同胞，
军民同胞们，
嗯，
就被盯上了。
嗯，
后来先约谈了李明华，
嗯，
然后在3月4号约他，前一天已经谈了17个小时了，已经、嗯、这个彻夜审问已经17个小时，然后过了2天，3月4号把他带走之后就没有再出来了。
嗯，
这一走就10年的时间。
那个10年出版社也停止了吗？
这就自然就停止了。
哦。
但是
因为我看到你书里面有讲到说他一直有跟那个佳佳，就是他
对，
他后来生的这个离开你们以后生的这个女儿嘛，
对，那时候他
就写信，然后他一直跟他讲说，然后他也会看到报纸上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
不对？
对，
然后他会叫，哎，佳，就是后来可能比较等佳佳比较大一点的时候，
嗯、
对不对？他会跟佳佳讲说：“哎，请你拿500块去送给到哪里去送给某某某啊？哦，他们可能孤苦无依啊，或者怎么样？
其实
他就是看到《青年战士报》嗯，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
中央日报》《青年战士报》这种报，
或者上就是社会上
其实也是
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不，我就说就是、嗯，所以就是还是有书的收入吗？没有，
没有。
他那段期间没有，但是有。”就是有存下钱来，就是对不对？
他被判刑之后，
嗯，
那他的出版社一定倒闭了嘛？
对，
他是被没收所有的家产。
哦，家产都被
对，然后所有的书籍都变禁书。
嗯，我深圳的期间也都不能出版了。
对，之后他进去的。
啊、哦，你说是他有的
他被判刑的时候，这是条例之一。哦
嗯、uh-huh. ，所以他那所以他一直叫，不是叫请佳佳去帮，去找到哪里啊，去送钱啊或者什么？那这
因为他在监狱有钱
哦、嗯 oh, ，OK，
监狱他做工，
嗯哼，
做外役啦、啊、或做什么，他有一点点的钱，
嗯哼，
除了买一些盥洗用具，
嗯哼，
他有钱
啊、哦，所以是那些，我以为是以前的存款这样，
我相信也有，
嗯哼，
或者是说。李明华那边的钱，
嗯，
或者是说佳佳他的零用金，
嗯哼，嗯哼，他后来他这是他进去没多久也跟佳佳的妈妈离婚了，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也是时代的悲剧了。这个是也不能怪两方，都不能去责怪，
嗯，
不能去责怪，因为他生死未卜，
嗯，
那李明华的压力有多大？
嗯，
匪谍呢？开玩笑，
嗯，
嗯那时候是真的是匪谍，那是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
嗯嗯，
而且我爸那么有名，这压力一定会有很大很大很大，
嗯、
这是我想我们应该体谅的。
嗯、
那至于离婚不离婚，我想，他也应该处之泰然吧，还是应该习惯？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对，这样算来已经是第四个太太了。
第四个了，对。
第四个太太。
第四个了。
啊，不过等一下我们要等一下要再回去，我们没讲完。你26岁，终于去再次见到，再次见面，再次跟爸爸见面。
对。
宝贝，你是上天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大家好，我是国民健康署署长邱淑德。红姨仔满6个月进前，上好完全用母奶来饲。有心请选择母婴亲善院所就医。欢迎下载母乳益子通 APP。台湾饲母奶的比率超过大部分先进国家，请大家给饲母奶的妈妈上大的感谢和鼓励哦。
8月2号，中广爱健康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一起用爱聆听。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嗯，怎么这么干？
从早塞到晚，不如从早玩到晚。提前预约高铁早鸟，不塞不干，最低65折，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台湾高铁，
三聚氰胺、瘦肉精、塑化剂、豆淀粉。
其实这种含亚硝酸盐的香肠、火腿、腊肉、培根，这些应该不要直接加热，我们该先用蒸的。
每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读物权威林杰良医师永远在第一时间提供正确的资讯，为大家解答疑难杂症。侠医精神永存，他在广播中的精辟见解与温馨叮咛，集结成实用的有声宝典，持续温暖陪伴大家，吃得更安全。
永远昂扣的侠医林杰良有声书系列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爱炫耀，
不必浪费通勤了，不必消耗体力了，每个地点都是教室，每个时间都能上课，每个晚上都能在家学习。升学王让你把所有的名师带回家，行动学习第一品牌，不是补习班的升学王。体验电话0809-015-288，以上今天的爱炫耀。
今天郭本成先生在这里背影我的父亲伯阳，这不是朱自清的背影，这是郭本成的背影。
对，那是朱爸爸，现在是郭爸爸。
那个所以你们真的就是姓郭吗？
对，我父亲他改过好几次名字，
就像他结过好几次婚一样。
哎，真是有一套，太厉害了。他刚出生叫郭定生
啊，所以真正应该是郭定生的。
对，但是依照家族的字谱来说的话，他后来就改名叫郭立邦。
嗯，
然后为什么会改到郭一栋呢？是他伪造一个这个，
为了要上大学，
为了上大学。
对，你书里面写得很清楚。
对，
所以其实是别人的名字，
别人的名字，他把他加一个笔画上去，变成人家叫郭大同，他改名叫郭一栋。
所以他其实后来在台湾都是用郭一栋。
对，
对不对？虽然身份证上也是郭一栋，
郭一栋，对，
郭一栋。
但是很多人知道伯阳，但是却不知道郭一栋。
嗯，对，但是然后他写《异域》又是叫邓克宝。
对，
但是他前面几本小说是邓克，不是，是郭一栋。
郭一栋，
好，唯一用邓克宝就是《异域》，
就是那一本《异域》。
异域，
对，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我也觉得很奇怪，到现在我不了解。
嗯，那么所以你26岁，你说他托伯阳托朋友，
对，他刚刚被释放回台湾。
对。
他1977年
从绿岛回到台湾，
绿岛回来获得自由之后，
嗯，
他有找我们，
嗯，
我们也有见面，
嗯，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很久呢？到底该去见还是不去见？
有哎，因为很怕我们母亲知道，
嗯，你跟弟弟一起吗？
他先找到我，
嗯，
后来
你当时26岁在做什么？
那我那时候在做，好像在做装潢吧。
嗯，
在做装潢，因为退伍没有多久啊，
嗯、
装潢是最不需要资本的一个行业嘛。
嗯嗯嗯，
靠画图啊、
嗯、
就可以去发包、
嗯，
在做装潢。
嗯，
那时候见面也不多，大概一年见个两三次。
嗯哼，
我们也不主动。
嗯
嗯。但是那段时间我们已经感觉到他充满了歉意那种感觉。
嗯。嗯，
但是我们有点不领情了，好像是不在乎，不能讲不领情。
嗯 嗯
有点不在乎。
嗯。
因为生命的一个，尤其男孩子生命的成长阶段、
嗯、
青少年阶段没有父亲。
嗯。嗯嗯，
那个已经到了在进一圈的到20、30岁那个阶段的时候，好像都不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也就没有特别去很融洽，有时候讲两句话就冲起来了。
嗯嗯，
因为从来我们也没有被父亲管过。
嗯嗯嗯嗯，
那我们也蛮敏感的。
嗯，
你那么久不见了，
嗯，
我们也知道你是你抛弃了我们的家。
嗯，
那我们快快乐乐活到这个阶段，你有时候当然是我们不对，我们不懂事了，我觉得。
嗯，
也许他认为说我们什么地方不好，他讲一下、
嗯、
但是我们会反弹。
嗯，
真的是我们不懂事。
嗯哼，
其实严格讲起来他是一个慈父。
嗯，
是一个慈父，后来一直到将近30岁的时候才慢慢的磨合。
嗯，
我们也觉得上一辈的一个悲剧哈、
嗯、
在我们这一代，
嗯，
你不能够这么绝情。
嗯，
而且陆陆续续我们知道他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
嗯哼，
我们才慢慢的接纳他。
嗯，但是这一段都还不敢让你妈知道你们已经见了，
所以我跟他照片几乎没有。哎，我不敢照跟他在一起合照，我怕他登出来。
哦，然后让你妈看到吗？
让我妈妈看到。
所以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妈吗？你
一直都没有，
所以你妈走了她都不晓得你们其实跟伯阳已经见过面。
她知道我见过面。
哦，她知道你，
她知道我见过面。
嗯，
但是他不知道，其实我弟弟也蛮少的，尽量不要跟他见面，因为我觉得我们依靠我们的母亲太多太多太多。
嗯，
他为我们牺牲这么多，我们牺牲一点自己算什么？
嗯，所以他知道你见面，但他没有问你怎么，他没有跟你谈过见面的事情。
没有，他有一次跟我讲，就哪个阿姨打电话来说，在什么杂志上看到你跟你爸爸的合照，哇！我一颗心揪在那个地方。
这他就第一次跟你讲这个事情。
对，我母亲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
嗯，
我就揪在那个地方。后来才知道啊，是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抱着我的那张照片，我书里面那张照片。
嗯。嗯，
吓我一跳，因为我实在是不忍心让我母亲去难过这些事情。
结果，那你就不小心，你就讲出来了。
后来也是后来
哦，后来
当时后来说我爸爸请吃饭，
嗯，
哦，我不知道要不要去，
嗯，
哦，已经找我们找了很久了，
嗯，
那我母亲就说：“那你去啊，你别带弟弟去啊，你一个人去就好了。”
哦，你问他那个时候你大概几岁呢？
30多岁了。
哦 ，OK， 但其实你们已经老早见过很多次，
打点预防针嘛，
嗯，
其实。父母亲这样子啊，
嗯，
家家最难过，我的小妹妹，
嗯，
因为她离开的时候8岁，她8岁的时候离开，
嗯，
我父亲离开的，这一走10年的时间，
嗯，
而且女孩子很敏感呐，啊，
嗯嗯，
我父亲在书上有讲啊，每天回家，家家就依偎在她的怀里面，
嗯，
反正父女之间那种感情非常非常的浓郁，
嗯，
非常好，
嗯。
嗯，那母亲，女孩子又喜欢撒娇又贴心，
嗯，
所以对家家的影响很大，刺激很大，
嗯嗯，
所以后来我父亲在1979年再婚，
嗯，
跟张家华再婚的时候，
嗯，
家家最不能忍受，我没有关系，
嗯，
我觉得他要娶他要嫁，
嗯，
对不对，
嗯，
谁也管不了他们嘛，
嗯，
我爸爸谁能说你不能娶，
嗯嗯嗯，
也不会理我们嘛，
嗯，
你喜欢就好，
嗯嗯嗯，
他向来就是做他喜欢的事，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佳佳是比我们那段时间辛苦， 比较痛苦。
嗯，
我最感触最深的就是我在当兵那段时间。
嗯，
二十多岁是比较，那是我爸爸那时候身等于下落不明嘛。
嗯嗯，
而且在后期的时候有一直传言说他被枪毙了。
嗯，
甚至于美国都在传言。
嗯，
说台湾作家已经被枪毙了。
嗯，
那是我正在当兵。
嗯哼，
我一当兵就要到保防单位，到这个情治单位，到辅导单位。
嗯，
哦，政战单位去报道啊。
嗯哼，因为你是伯阳的儿子。
因为我是大匪谍之子啊。
嗯哼，
但是很快的我就能适应，而且跟他们那些长官啊，什么杠杠啊、
嗯、
梅花都变成很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哦。
嗯，
我都六十岁了。
嗯，
跟他们都还有联络。
嗯。
我觉得这是蛮珍贵的友情。
还是你跟他们解释说其实你跟你父亲六岁就没再见面。
他们都知道。
哦、他们都知道、哦、他们都知道。
清清楚楚啊、
哦。
只是说可能因为我跟他们都聊得来，那我也很能够配合他们。
嗯。
而且最主要我觉得我当兵的时候我很识相。
嗯嗯、
我觉得是任何工厂都跑第一个。
嗯嗯嗯嗯嗯。所以你说一直到所以三十多岁算是跟爸爸又重新联系上，二十六岁开始 对不对，那三十多岁真的就是比较大家大和解了这样。
对。
嗯
对。
但是所以你母亲走的时候是。
2001年。
2001年。
对，那时候我没有跟我父亲说，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身体就不好。
嗯。
我想不要跟他说了。
嗯哼。但是你在见到你父亲，他有问起你母亲吗？任何事情？
他常常会问妈妈好不好啊？
嗯，
我很好啊。
嗯，
哦，妈妈最近怎么样？我说最近生病。
嗯，
哦，但是过世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说。
嗯哼，
那段时间他也住院。
嗯哼，
我想说了也多说无益嘛。
嗯哼，
后来还是知道了。
嗯哼，
多说无益啊。
嗯。OK， 所以是你们算是一直到就是。到他最后的这一段期间是最 close 的时候吗？还是
2000年上下，其实就1997年开始，
嗯，
差不多一直到他过世之前这段时间。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感觉到他所为这个社会做的事。
那个时候你四十几岁了。
对，
就是你三十几岁还没有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他为了人权纪念碑，
不也应该说是90年代就是他写的这些书的影响力就发酵了嘛，对不对？
嗯，对，也可以这么说。
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开始真正的去从书里面去了解他。
嗯，
但是了解的还有限，而我写这本《背影》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认识他，中间很多段我都写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热泪夺眶，我就觉得我好难过，我就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了不起。
哎，老公小孩一直滑手机，市面上的叶黄素又白白种，哪家比较好呢？
由大学诊所医师推荐的金三明叶黄素，一天一粒，让你全家健康好心力，
特价优惠中哦，请洽0800-747488或上网搜寻金三明叶黄素。
看别人考硕士、国考、高普考，逢考必中，真羡慕。自己挑灯夜战，还是考不好。
你要先掌握公职考试得胜秘诀。8月16、17周六日两天，如何考上国家考试的秘诀冲刺班，由考场常胜军陈英宇博士亲自授课，欢迎你来参加。
想报名及更多精彩课程，都请上中广培训网站或打电话02-2500-5566，2500-5566。
天气好好，真想出去玩。
那我带你去台南精英酒店，南台湾最崭新的国际五星级观光饭店。台南精英酒店欢庆营运，即日起推出喜欢台南夏日超值住房专案，只要5000元即可入住价值11000元海东客房。
哇，还有买两晚送一晚优惠耶！
体验文化，尝遍美食，五星级服务就在台南精英酒店。0639-03000，0639-03000。
宝贝，你是上天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小宝贝，妈咪今天特别买了这个妈妈味的坐垫给你哦。它是用 NASA Olist 恒温材质做的， 3D 立体结构，柔软舒适，透气恒温，抑菌防螨。天气忽冷忽热，为了让你睡饱饱不哭哭，妈妈为用太空人专用的 Outlast 为宝宝打造一个恒温舒适的最佳微气候。
8月2号，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妈妈为孕妇用品，和你一起用爱聆听。
哎呦，黑眼圈呢，
好累，半夜没睡好， baby 夏天吹冷气盖棉被睡到满头大汗，半夜踢被子又容易着凉。
新手妈咪，哎呦喂，就找妈妈喂。妈妈喂宝宝恒温四季被，独家采用 NASA Outlast 高科技主动调温纤维，给宝宝最舒适的微气候，而且有效抗菌药黄螨。
有妈妈喂的宝宝恒温四季被，宝宝不踢被，妈妈安心睡。
快上网搜寻妈妈喂。
原来风，原来风。
郭本辰先生今天在人来疯背影我的父亲博洋。那么对，好像前一次就是2008年博洋先生过世之后，
对，
还是生前就已经把东西捐给了
捐给了
大陆的，
对，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个文学馆在哪里？
在北京。
哦，在北京。
它是中国最大一个文学馆，社会非常那种防潮啦，防湿啦，管理非常非常的好，它可以算是几乎是世界上一流的，相当完整的一个。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在台湾也蛮引起一阵
对
争议，对不对？
对，打电话来骂啊，说博洋，你。
那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嘛，对不对？那时候还在。
对，
那是
他跟张家华一起做的决定。博洋，你喝台湾水，吃台湾米，你把东西都捐出去，你就像话吗？那报上也有评论呐，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台湾没有一个乡，
对，
就是这样一个单位嘛，对不对？当时
有一个台湾文学馆，
嗯，
5年换了六届的筹备馆长，
嗯，那时候还在筹备当中，
还在筹备当中，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都同意了。其实你哪边能够把他的东西保管好，能够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最实际的，而且包括鲁迅啊这些，等于说是这个知名的这种文学家，都他们资料都放在那边，都有一个研究室。
结果后来是怎么样？后来还是留了一些给台湾文学馆，是不是？
不是，后来是因为台湾希望开始要动作了，不能没有动作。
台湾都是每次慢半拍，
对，
每次这样，人家大陆都已经，
后来就
想到了，就
台南大学，就授予我父亲一个荣誉博士的一个荣誉，然后就来台南大学，他后面有两间，就是。县城的这个一个房子，两个房子，大概有也有大概400-500平方米吧，就是把它一个做博物馆，把它东西啊陈列在里面，一个就是把它的书房，把它的这个客厅 copy 过去了，
哦，
还有它的，
我看到 copy 的蛮好的，好像，
哦，好像哦，它那个抱枕非常漂亮，上面还写个博雅两个字。
那沙发是你们捐过去的吗？还是不是？
沙发不是。
哦，完全就是他们去 copy 来。
哦，那个沙发是。
哦、okay、
台南的是。大陆的不是。大陆没有办法从台湾运过去，就里面找很像的。然后呢套子啊都是这边做。
他最后是住在哪里？在新店是吗？
新店的花园新城。
哦 ,OK。
揽翠大楼的6楼。
嗯。
哦，那边风景太好
了。有看到房子那边。那个 view 很棒，
那边真的是诗情画意，文人住那边呢，可以写不少东西，我觉得，我自己也写诗啊，可是我觉得不成熟，待会我把诗送给你，纪念我父亲的诗，本来交给一位知名的一个歌星，想说他是不是能够帮我谱曲啊，后来。我觉得这个是要一个很稳重的形象的一个人。我现在还在选择，看看是不是要找这一方面的。我觉得这个纪念我父亲，为什么写这本书？我就是希望他的精神能够延续下去，能够传承。能够传承下去。
因为你觉得我们台湾的人都太健忘了，忘得太快了，对不对？
太健忘了。
那个。 我当然，这个博洋先生在绿岛，就现在绿岛也成立了有一个人权纪念碑，对不对？
对，他的心迹就是那个成立人权纪念碑这过程里面，这个开始有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因为当初他规划完了之后，他要计算这个金额，
嗯哼，
就算出来的经费要3800万，
嗯，
他当夜他就心悸，他说哇，3800万这个。我的理想根本没有办法达成嘛，这么高的经费，这么大一个经费，他就开始有心悸的毛病了。后来政府啦，那个企业界都很支持这件事情，所以就 OK 了，这个经费够了，就开始把它盖起来了。它是走向地下的，从鸟看上去是一颗眼泪的一样，就是所有自从那个年代过去之后，所有的母亲都不要为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女，因为关在这个绿岛上面而在流眼泪了。
嗯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郭本成先生背影，
谢谢明柔，
我的父亲博洋，而最后，就是这首《绿岛小夜曲》，谢谢，
很美的一首歌。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摇摇，亲网友，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
黑暗里窗边的夜光微笑地跟我说，
然后又到我们老歌 BBQ 该要还歌债的时候了， OK，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那一天我们的风友打进来问哪一首歌。
毕姓陈
先生，从哪里打来的？
台北。
OK， 今年几岁？
今年45。
请说。
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一首英文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女生唱的。
你刚刚那个第一段的歌词，
第一段的是You say you not sure about love.
You say you are not sure
about love.
我找
英文歌。80年代，
你说是 Leslie Purr 吗？你说的那个女生是不是 Leslie Purr？
Leslie Purr， Leslie Purr。
那这首歌，应该是，因为我有点印象，它是 If the love fits, will it？
你刚刚怎么会？我想一个 Howard Chen 其实帮我们解出来，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这个歌名。
真的
，If the love fits, wear it, baby， 对不对？
对，因为我在找歌词。
The love fits, wear it. 我们的老歌玫瑰皇后罗斯真的是很有一套。的确，这个歌呢，其实在1982年的时候有 hit 到。If the love fits, wear it. 如果爱对的话，就把它穿起来吧。就是美国有一个谚语，对不对？If the shoe fits, wear it. 所以他是在玩这个。那么写歌的人就是这位女歌手哦，这位创作歌手 Leslie Pearl， 她其实帮 Crystal Gayle 写过，还有甚至于这个卡本顿兄妹的 Karen Carpenter 都写过歌哦，还有 Kenny Rogers 啊 Dr. Hook。 那么她录过一张专辑，然后就有这么一首 hit 歌，叫做 If the Love Fits, Wear It， 1982年。那么他是来自美国宾州啊的歌手，词曲创作者，他算是一个，这歌也算是一个 one hit wonder 了，对不对？这个一曲成名万代福，就这么一首，也是一首 hit 歌哦。1982年，那么这个歌应该算是，因为我觉得旋律我听我觉得还蛮熟的，但是你要我讲歌名或者是歌手，我还真的是完全讲不出来。那么我相信很多80年代的朋友大概听到了也就会啊恍然大悟，觉得 Oh yeah， 对，有这么一首歌，这个回到你的记忆深处哦，回到你的记忆深处。那么他就只发行了这一张专辑哦，这张1982年的唯一的这张专辑就叫做 Words and Music 哦， Leslie Pearl 的个人专辑。那么 If the Love Fits, Wear It 是1982年，然后那个时候好像 Billboard 排行榜告示排行榜也有到第28名哦。那么在成人这个 Adult Contemporary 上面呢也到了第七名。那他其实也写，他算是一个这个创作歌手，所以他也写过不少的这个广告歌曲，广告的 Jingle 哦。If the love fits, wear it. 所以今年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剪裁合身的爱情，哈、哦。对，但是我们那位朋友真的很可爱，他完全记住第一句 ，You say you're not sure about love. Okay.If this thing we got together is real, but I say, what are you afraid of? 所以大家到底在怕什么呢？如果是对的，就把衣服穿上吧。这歌真的，你听到了，你就会知道。Oh yeah, 原来是这首歌。当然，就前提就是说，你也是一个80年代小孩。Leslie Pearl, If the Love Fits, Wear It.
You say you're not sure about love. If this thing we got together. But I say, what are you afraid of? You're a man now and you know how to feel. Look to your heart and the answer will be such a very simple thing. If the love fits, wear it, baby.
极致来自不断的反复试炼，如同日本 JIS 认证的昭和铝门窗，让完美成为一种信念。空间的演绎者，日系精工昭和铝门窗修网。
和熬夜爸爸一起去旅行，耶耶耶！
欧月欧游连锁精品旅馆，全台15家分馆据点，一起放暑假喽！炎炎夏日，最想要的 SPA 泳池、清凉水流，通通让您一次全部拥有。
即日起还推出休息现场摸彩活动，让您有机会立即享有半价和现金折抵等好康，一起出发吧！全台订房专线0555155555，0555155555，哦耶！
欢迎光临。这是 MIT 微笑标章的菱形吊牌，上面有 MIT 微笑标章、产业别图腾以及标章编码。
哦，小小的吊牌上有这么多清楚的资讯啊！
如果不放心，还可上 MIT 官方网站查询哦。
都挂保证了，那我还挑什么呢？
挑款式及颜色啊！
认明架杠 MIT，
安全健康值得信赖。
经济部工业局广告。
哎呦，黑眼圈呢？
好累，半夜没睡好。Baby 夏天吹冷气盖棉被，睡到满头大汗。半夜踢被子又容易着凉。
新手妈咪，哎呦喂，就找妈妈喂。妈妈喂宝宝恒温四季被，独家采用 NASA Outlast 高科技主动调温纤维，给宝宝最舒适的微气候，而且有效抗菌药黄螨。
有妈妈喂的宝宝恒温四季被，宝宝不踢被，妈妈安心睡。
快上网搜寻妈妈喂。
哇，听到这个，我们知道是什么吗？今天我们的影视达人迪亚，
这个
今天要我现在就知道，大家就知道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表示你还很幼稚。
哎，这个电视上也常常在重播啊。
法贵骑兵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是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就是这一系列的片子来了。
哦，所以今天我们迪亚又要为大家献上又是他一个最爱的系列电影啊。
哇，我一直还很记得，就是当年哦，嗯，好了，这部片子推出的时候我真的已经出生了啦，所以我要讲一下，无法再装下去哈。我要记得当年哦，法贵骑兵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哦，我真的蛮佩服我们的片商哦。我们的片商他基本上这个电影他在美国是这个暑假档，可是呢台湾片商真的很厉害，他就想办法说这个东西哦，如果说美国暑假的时候，因为他的男主角哈利逊福特，哈利逊福特那个时候在台湾算是有知名度，但是不是那种 A 咖的巨星
哦。对，因为他其实已经演了星际大战，但是星际大战他其实是男二，
对，是
或男三，这样就是男，
对对，
男二，
对，
对啊，他不是，
对，那所以说如果说你要单靠哈里逊福特去卖这个电影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那可是呢片商就很厉害，就那个时候其实盗版带的速度哦，虽然也还算蛮快，但是不是那么普及，因为有钱去买录放影机的家庭还是没有很多嘛，所以这个电影在台湾其实是一直拖到隔年的春节档哦，等于说已经过了半年多以后、啊、台湾才演。那那个时候呢
美国已经红了吗？
对，那美国等于已经红了半年了、哦、你看你已经从前一年的七月开始就一直有新闻写哇法贵骑兵在美国多卖座多卖座多卖座，那你看看啊、哦、长达半年多的时间一直造势，一直让你知道说这个电影就是在美国非常卖座非常红。等到春节演的时候，那你除了这部电影之外你还能去看哪一部？就没别的啦、啊、
不过那个这是我们先讲的是时间回到1981年，
你就一定要把那个年份讲出来。
当然了，要讲这个很重要啊。
1981年是美国啦，美国的暑假、
哦、okay,
台湾
是
1982
年
的
春
节，大家还是把这个年份忘掉好了，赶快忘掉最好。
而且你知道其实那个因为1979年是 Star Wars 嘛，对不对？
7877年的时候，7877年
那个 Star Wars 其实那个时候男主角 Mark Hamill 比他红、欸、
对，
他算是新人去演到 Star Wars 那个角色，对不对？
是，
就没想到现在 Mark Hamill 到哪里了？但是
人家又回去演《星际大战》第七集了，好不好？请不要这个样子，瞧
不
起
这位。不是啊，就是 Mark Hamill 就后来就他还有什么作品？
因为他后来出了一次车祸，所以把脸撞坏了，好吗？
对，但是就是说，你看当时的男一，
那是因为哈里逊·福特后来接到了《法柜奇兵》，所以这一点对他的生命来讲，演艺生命来讲超重要的。就是他等于从这种 franchise 的电影里面他又多了一系列。
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系列，而且他算是法柜奇兵让他成为巨星啊。
是。
就让他站稳。
没错。
男一的位置。对。对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过年
之前。就是巨星了。
很多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年轻一点的哦。比如说问他说诶过年要去看什么电影，每一个人都跟你讲法柜奇兵，没有第二个答案哦。那你就知道这个电影一定要看。那后来呢，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家里也不是那么有钱啊，所以其实也没有在首轮的时候去看哦，就是隔了一阵子才看到。所以我本来已经是非常期待了，结果去看了以后我发现哇，这片子简直是超乎我期待太多，我就觉得好好看。那个时候还很小的时候，就脑子里面对于这个电影的印象除了好看之外就没有别的，就只有好看，真的很好看。
印第安纳琼斯。
是。
然后这一系列就拍了多少部？
电影后来拍了三部、啊、
三部
嘛，就是拍了圣战奇魔宫传奇、圣战奇兵跟印第安纳琼斯水晶骷髅王国。
嗯哼，
他最妙的是他还出了一个影集版，叫做少年印第安纳琼斯。
对，但不是他演，不是福伯演。
那当然不可能，不过福伯有出来客串一下啦，就第一集总是要有老年的印第安纳琼斯回去回顾他国小学小的时候。
嗯，
所以他还是会出来客串一下下啊，但他也就只有客串那一下而已、啊。
嗯，
那不过这个很好玩，就是法柜奇兵这个片子哦，我要讲一下为什么，因为显然应该是听众朋友很多人都看过，但我个人觉得当年最抓住我的一个点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部寻宝的电影来看，因为这片子前面三分之二，大家两边都在抢法柜，就是他也在争取要
纳
粹，对。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当初最让我意外的是哦，大部分的夺宝电影你可能在宝物落在某一个人手上之后就结束了，但这部电影显然不是这样子，它一直到哦纳粹抢走法柜之后，在那个洞里面要把它打开来，它真正的高潮其实是在法柜被打开之后，印第安纳琼斯赶快告诉女主角说眼睛闭起来，因为人类不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时候那些德国的纳粹军当然就没有在管这些，没有在怕啊、哦、于是每一个睁开眼看到法柜内容物的人到最后全部都死掉，那一段那个特效做得很棒，然后我就觉得小的时候看起来印象好深刻。
嗯，你刚才讲错，其实有总共四部电影一个影集，
对，就是整个电就是电影除了法柜
奇
兵
之外
还
有三
部，
还有三部，还有三部的续集，但是然后其实这第一部以顺序来讲，如果你要它并不是故那个电影的，
它不是故事开头。那不过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可以详细讲到的。史皮伯有一点很贼的地方。
对啊 ，Steven Spielberg 太厉害了，
真的太厉害。而且这部电影就是除了是他导演之外呢，监制就是他的好朋友 George Lucas、哦。我必须坦诚，我从来没有爱过《星际大战》过，从来没有 never。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法柜奇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法柜奇兵都是史皮伯当导演的关系。
你会不爱 Star Wars 吗？我觉得 Star Wars 还不错啊，
不爱，
我那时候看的也很
不爱、
哦、为什么呢？
就觉得它就是一个童话故事啊，不爱。在找人的时候男主角可能不是 A 就是 B 啊、哦，那 B 当然就是福伯、嗯、后来有找到、
嗯、
那这个 A 呢，差一点要接到的 A 呢，是当年在美国也是小荧幕上很红哦，因为演了一出很有名的影集、
嗯、
叫做夏威夷之虎，汤姆谢利克
Tom Selleck。
是，
其实也可以啦，
你可以想象他演，
我可以想象他演，
可以想象，
我可以想象，
所以其实他也差一点，他就很可惜了，就是汤姆谢利克当初他们两个人选在 考虑的时候，本来汤姆谢利克差一点要中哦，可是问题是他就是被电视合约绑住，那他的被绑的程度就是比皮尔斯布洛斯南更惨。就皮尔斯布洛斯南是真的有一度是可以签约去接007，但是是电视台知道他要签合约的时候再把他绑下来。那汤姆谢利克是从一开始他就完全没得挑，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去讲，因为他的合约就一直在，所以说就算有来接触，然后他其实也还蛮心动的，可是也是没有办法接得下来。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汤姆谢利克现在对美国来讲永远也就是个小荧幕的明星。虽然
他其实那时候很红欸，
对，他那时候真的很红。
他那时候那个剧叫什么？
夏威夷之虎，台湾叫夏威夷之虎。
哦 ，Magnum PI 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中视那个时候播叫夏威夷之虎。
Magnum PI 那时候美国很红欸。
是啊，所以他们当然也不是随便找人啊。
性感偶像。
是那个时候他是年度性感冠军。
但是你看他现在在演艺圈的位置跟 Harrison Ford 就差很多。
是有一点差别，因为同样都是资深。
不是有一点差别，是差很多
嘛。那这样子要看啦，就是理论上来说，看你把大荧幕跟小荧幕的位置怎么摆。因为汤姆谢利克对美国人来讲，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演员，但他就是一个小荧幕的巨星天王。那哈里逊福特可能就是大荧幕的
啊，对啊，
对
对啊，
就是、
就是有差别、啊。
近年来，当然美国小荧幕的地位是越来越高，
而且这是一般人可能不见得，
在美国以外
的人不见得认得 Tom Selleck， 但是一定都知道 Harrison Ford。
是，这就是电视跟电影明星差最多，就可能就是在美国以外啊的知名度跟能见度上面。
嗯，
是。
那法贵骑兵那个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当年的女主角是
凯伦·艾莲 Karen Allen、
哦、
那问题是大家女主角没有因此而红到男主角，可是很妙的是哦、
欸、这个女的是谁现在根本讲不出来了。
对，可是问题说这个女明星呢倒还是一直被粉丝视为是印第安纳琼斯系列里面最具有女主角的地位跟架势的。所以你看到第四集水晶骷髅王国的时候，印第安纳琼斯真正的感情的归宿是谁，还是又回到了她身上
哦，他又出来演了吗？
又再出来，对。
因为我好像后来就没有再看了耶。
有，那后来他还有演过一些电影，比如说像《外星恋》啦，哦，那还有一些这个别的影片。那可是他其实后来知名度就没有很高了。那只不过是因为大家老粉丝还是觉得说他当年在《法律骑兵》第一集里面就是跟哈里逊·福特的火花最旺，所以在第四集要定调啊、印第安纳琼斯的真爱就是要跟他有生小孩的那一个女人是谁的时候，到最后一般大家还是喜欢看到这个 Karen Allen 这个角色，所以最后到最后还是把他写成就是他是他孩子的妈、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觉比较是真的这样
哦、OK。 不过我觉得这个音乐实在太棒了，当然其实也就是 Star Wars 的配乐
John Williams、啊、他
太厉害了，他是太厉害了，振奋人心。
可是呢当年在奥斯卡上面这么经典的音乐哦、没有得奖
啊，败给了
另外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就是当年的奥斯卡，就法贵骑兵角逐的那一届奥斯卡金像奖，是奥斯卡史上的一个大很奇怪的一届哦，就是大部分的人最看好的电影到最后也没有拿到最佳影片，那入围项数最多的电影到最后也没有拿到最佳影片哦。最后拿到最佳影片是一个意外杀出来的片子，叫做《火战车》，
哦、
所以呢，最佳原著配乐就是《火战车》，
好吧，
是。
这两个强，这个
两强碰在一起，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硬碰硬，其实两个真的都好经典、哦。
大家印象也很深啊，就是每年那什么奥运什么时候，常常都可以听得到。
没错，今天是我们人来疯迪亚影视达人的法贵骑兵特辑。
Connect the cause and the fact,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next. This is the start of a journey.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生活中温暖你的冷知识，
在星光十四之前会合，
这句话几乎每个到过台北的人都说过。星光人寿保险摩天大楼是台湾第一栋摩天大楼，位在台北车站旁的交通枢纽。20多年来，多少的人们在这里欢乐相聚，共享温暖。星光人寿创造经典，流传至今。
最懂你的心。
哎，中小企业有理想没资金，万事俱全只欠东风。
别担心，台湾企银听到你的心声喽。台湾企银是国内唯一中小企业专业银行，专做中小企业放款，现在又特别推出小而美、小而富、小巨人三种专案贷款帮助您。不仅手续简便，而且快速核准，只要公司设立满3年就可以申请了。
有台湾企银相挺，中小企业也能创造奇迹。
详情请洽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全省各分行。
嘿嘿，躲进温暖的家就不会淋雨了。
可是我们家里还是会下雨耶。
居家防水工程选择金丝猴防水材，金丝猴防水材不断开发新型防水材料，品相最多，品质最优，让你拥有最好的生活品质。
居家防水做得好，心情天天都棒晴。防水业界领导品牌金丝猴防水材。
浪漫星系，我在大稻埕与你惺惺相惜。2014台北大稻埕音乐烟火节8月2号精彩登场，提醒用路人注意活动周边交通管制情形。另外，请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在台北车站东侧门及捷运双连站设有135、136号接驳公车。观赏美丽的烟火时，请大家一起维护周边环境，响应垃圾不落地。相关讯息请上活动官网或台北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提供。
跟着老师动动，
动完最适合吃火龙果了。
中广严选高雄山林区白肉火龙果，果肉细致，不含农药，安全没烦恼。每箱10到14颗，10台斤，尝鲜价11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购买。
I like 吃喝玩乐。
原来风，原来风。
所以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这是第一集，那第二集就叫做
我们的男主角的名字就开始冒出来了。你看哦，你看其实很妙的是，法柜骑兵在第一集的时候当然是没有想到说他一拍可以拍到变成系列，
因为那时候没有 Indiana Jones，
对，
那时候只有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所以第二集就开始出来 Indiana Jones and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此后就变成一个惯例。所以呢，现在反而变成当提到再回来法柜骑兵的时候，也有人把它写成 Indiana Jones and the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 poster 上面就有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没错。那
所以就是
大家，我们之前就讲过啦，就说其实时间是为什么故事顺序来讲，法柜骑兵不是故事的最开端哦，是因为当年的史皮伯呢，他是一个美国重量级的亿万票房大导演，那他呢一直有一个惯例哦，就是他不拍续集电影。那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说你不拍续集电影，那你又拍了一个魔宫传奇，那你这不就是出尔反尔吗？他就辩解了，就说不对啊，我的故事不是续集，我是前传，因为我的故事拉回到法柜骑兵故事再往前拍2年啊，所以呢就这样交代过去了。所以实质上虽然魔宫传奇是拍第二部电影，拍摄时间比法柜骑兵再晚，可是故事里面发生的故事是法柜骑兵之前的事情。
OK， 所以他们前传，所以就叫做 prequel。
对，就是这样子，
不是 sequel，
是
前传，不是续集、
啊、大导演很会找文字的漏洞、
啊、1984
对。那不过对于这部电影来讲呢，对史皮伯来讲也有另外一个意义哦。为什么？因为他认识了他的老婆。就是当初他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老婆还是上一任艾美欧文。那 这一任呢，这个魔宫传奇的女主角呢，叫做这个凯特卡普肖 Kate Capshaw。
哦 ，Kate Capshaw。
对，这部电影拍完以后，她也没有变成超级巨星，但是她捞到更大的，就是她网住了史皮伯，所以到后来就变成史皮伯夫人啊。那有人就觉得很可怜啊，那个原配怎么办？艾美欧文怎么办？大家也不要替她难过，因为史皮伯的离婚赡养费是影史上有名的高啊。据说当年艾美欧文下堂期拿走了$1亿，当年的$1亿哦，各位，不是现在的$1亿，所以呢，他也绝对是付出的青春也算很有代价了啊！你看看，
那其实我觉得 Amy Irvine 对不对？嗯 ，Amy Irvine 比那个 Kate Capshaw 好看。
哎、
而且他有几部电影，有几部小品电影，我现在想不起片名，但我觉得啊，
他有演那个《八八十岁山》的老。女扮男装以后娶的老婆，
对，但比昂陀以前了、啊，他也演过一些，
他也演过佳丽的 Carrie， 里面演那个被佳丽最后从坟墓里面伸出一只手，
他有几个小品爱情，80年代的小品爱情电影，我觉得还蛮。
那问题是说，
不错的，
但是对于观众，对于台湾观众来讲，这部电影最值得被大家记忆的是，因为里面。史皮伯，各位，史皮伯大导演是好莱坞最早开始跟你搞中国热的导演啊！这部《魔宫传奇》的开场第一场戏就在上海的夜总会，
对。
所以呢，里面呢就找了我们资深的演员乔红来客串一个黑帮老大。嗯，那另外呢，在主角里面他就找了一个华裔的男生，叫做关继威啊，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童星，就是关继威在里面戏非常重啊。哈里逊·福特到哪里，关继威人就会出现在哪里。好，所以你看这部电影的这个东方色彩其实很明显，然后最妙的就是呢，因为剧情安排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史皮伯夫人啊，凯特卡普肖 Kate Capshaw， 她的角色是一个歌女，所以她必须要在夜总会里面唱歌，然后又因为她安排她是在上海的夜总会唱歌，所以她里面就算唱的是英文歌啊，就是她唱的是一个英文很有名的歌曲，是那个科尔波特 写的 Anything Goes。嗯，但是为了符合他的中国上海歌女的形象，这首歌 Kate Capshaw 唱的版本就是中文版，然后呢全世界没有人听得懂他在唱什么，所有的那个时候一出来一直到现在大家还是搞不清楚到底他的歌词在唱什么、啊、每个人都只听得懂最刚开始三个字是一往日，一往日之后他下面唱什么就没有人听得懂，嗯，这样子，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Indiana Jones and the Temple of Doom，
魔宫传奇出现这一系列唯一一首人唱的插曲，但是是一个没有人听得懂的中文歌曲。
那我们要让大家听不懂吗？
来，大家猜一下好了，看看是不是这个比我们所有人都有慧根哦？是一往日之后，下面还有没有办法听得出来？到底还有哪些歌词？这样，请听众朋友来解来听听看好了。
请放心站自大 Anything goes 一望一路就查苦家美好情愫是刷了红颜一道一道 Anything goes 往往是这些一点的照片我会靠边味道默默总是大路在飞你可笑歌词我是会飞我龙卷拉动我走红色大松一定会吧 Anything goes.
开车有时难免会上火。
哦，前面会不会开车啊？开那么慢，龟速哦！
哎，超车到前面，让他体会被挡的感觉。
后面那一台车逼这么近干嘛？这样很危险呢。
但很多时候，你只要转个念，
安全第一，多点耐心，还是慢慢开吧。
或是多礼让，
让他先过好了啦。
很多意外就能避免。开车请勿逼车，恶意逼车最高可罚240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可乐旅游，还你自由。
欢庆可乐自由行周年庆，全球联合下沙，解放你的预算自由。
首尔8688元起，
巴厘岛7988元起，
曼谷6888元起。
哇，天哪！香港居然只要3888元起。
更多自由行秒杀价，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我是北女学测75级分榜首郑轩林。我喜欢升学王生动易懂的讲课方式，原本枯燥的地理历史经过升学王的图文并茂和搭配时事，让我轻松读通每个单元。升学王真是我最好的导师，我75级分，我用升学王。
我是谢正武，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0809-015-288。
阳光汗水好热血，德国亚拉机油陪你一起拉风快活运动 GO。即日起到悬挂亚拉布条的保养厂，换加亚拉黑金刚5W40，就送 LED 计步器或时尚古驰随行杯，送完为止。德国亚拉黑金刚，世界最 power 的机油。
奥利多荣获国家健康食品认证，可增加体内 Bifidus 菌数，维持消化道机能，释放活力。奥利多，
迷你奥利多。
法贵骑兵，那法贵骑兵的第三集导演依然是
史蒂芬·史皮伯，
那不是他说不拍续集
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第三集他又玩了一个新花样，就叫做开场第一段回到印第安纳琼斯的少年时代啊。如果没有这一段，可能后面那部影集就不会有了。可能是因为就是电影里面玩这个，大家觉得诶还蛮好玩的。那比较有点令人惋惜，就是当年演这个印第安纳琼斯少年时代的是当时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少男明星，叫瑞凡·费尼克斯 River Phoenix。他为什么会有机会接得到？是因为他曾经跟哈里逊·福特合作过一部电影叫《蚊子海岸》，里面他们俩演父子。
对，
所以说是 people 他们就觉得说，诶，一来 River 他那个时候他声势很旺哦，也算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偶像，再加上跟福伯演过父子，那怎么看找这个儿子来演爸爸的年轻的时候，应该也还蛮合理的哦。所以这一段就是这样子演这个谈成了。那在《圣战骑兵》里面呢，这一段少年版的印第安纳琼斯大概是片子开场的10分钟左右的情节，后面当然就还是都是哈里逊·福特来演。那而且呢，就是当年在《法贵骑兵》第一集拍的时候，史皮伯就有透露说，这个电影他其实是有一点弥补哦，他自己还蛮想拍007的影片，但是拍不到哦，没有机会接得到。所以他会有点把印第安纳琼斯当成是007的接班人的感觉，所以他就故意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就是印第安纳琼斯的老爸，他就想办法说服我，就请出史恩康纳来，我们的这个第一版元祖的007、来演他的爸爸。所以这整个片子就噱头非常多。那也是从这一集开始哦，法贵骑兵系列就整个变了。就前两集的时候，在法贵骑兵跟魔宫传奇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冒险之余，它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惊悚的部分哦。比如说第一集法柜一打开，里面冒出很多鬼啊、妖魔鬼怪啊，然后人全部死光。或者第二集哦，魔宫传奇那个邪教大祭司是可以用手伸进去把人的心脏抓出来的，这都是比较恐怖的片段。可是在圣战骑兵里面呢，就是搞笑的片段很多，比较致命的危险就没有了，然后比较紧张的气氛也就少了一些哦。可是问题是很多人看了觉得更开心哦，因为就变得比较轻松，比较好玩。那这一集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呢，史上第一遭法贵骑兵系列的女主角本尊来到台湾来宣传
哦。
但是这个女星呢也是没什么人记得，因为她后来也没有红起来。她叫做艾莉森杜蒂 Alison Doody， 然后她在里面呢演的是一个
完全听都没听过、
对，因为她在里面到最后啦、因为我相信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所以到最后所以我们这样讲也不算破梗、就是因为到最后发现女主角其实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有点反派的角色、所以你会觉得说这种非玉女型的角色可能大概也红不太起来、那艾莉森杜蒂其实很妙，就是她是一个英国女明星，然后长得非常的有那种知性派的那种感觉，线条比较硬，所以她其实大部分演的都不是那种小那种小那种比较女生比较女性化的女生、她曾经在07电影里面演过女杀手、所以说感觉上就是有一点坏坏的气质。可是问题是前后这么多集也只有这一集是真的台湾当年有把女主角请过来宣传过、所以还蛮值得跟大家提一下、那这部圣诞骑兵当然后来在台湾也是一样继续年度卖座冠军、所以之后乔治卢卡斯他就开始有 idea， 就想说既然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玩过一小段的少年尼安娜琼斯，那我可不可以想办法把它拉长成为一出戏，就变成说影集版的这个 idea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之后就出现少年印第安纳琼斯的这个冒险的影集，而且最妙是影集版里面也用了两个、就是除了一开头福伯客串一集之外，他其实拍了两个阶段的印第安纳琼斯，第一个是他的这个儿童幼童的时期、所以是一个小男童星演，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青少年时期、不过这一次就不是 River Phoenix 而是找另外再找别的男星来演、那这出戏里面其实卧虎藏龙也很多，就是如果现在你再回去看你可以发现哦，当年还算蛮刚出道没多久还有点嫩的凯撒琳丽塔琼斯已经出现在这个戏里面、
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好像 是不是第二集的票房不太好，
第二集是因为它这个走比较惊悚的路线，所以有一点往下掉。其实在美国法规骑兵只有第一集是年度卖座冠军，第二集魔宫传奇在暑假上的时候很卖座，可是年底美国就出了一部超狂卖的大喜剧叫做魔鬼克星、
Ghostbusters，
就把这部电影的风头就盖掉了、那到了第三集圣诞骑兵的时候
Who you gonna call？
对，那第三集圣诞骑兵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虽然这个在台湾还是很卖座，可是美国呢它的风头就被蝙蝠侠压下去，因为蝙蝠侠那个时候就出了第一集哦、所以美国那个时候的年度冠军是蝙蝠侠，那可是台湾还是1989
年圣诞骑兵嘛，对不对？
那在圣诞骑兵之后的这个影集呢台湾也有播，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大家印象比较不深的原因是因
为台湾有播吗？
有，台视有播，但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
台视取错名字，
它叫什么？
它叫做百胜天龙，
因为它是迷信天龙嘛。
对啊，就百战天龙，就马盖先啊。那你一听到百什么天龙，就直接联想马盖先，没有人会想到印第安纳琼斯。所以你一个戏这样子取名字，那会想看的人当然就会搞不清楚，他搞不好转过去以为我是在看马盖先的青少年时期，说不定。所以那个这个戏就是在台湾反应没有很好。那美国的话是会觉得说，因为乔治卢卡斯他的野心还蛮大，他是希望说利用印第安纳琼斯的青少年时代去参与一些历史事件、去教导观众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在里面比如说他会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女间谍马太哈利啦，还有一大堆那种历史名人、那可是有人觉得这个样子反而让他的幻想冒险的成分变得比较少，变得比较像历史的电视剧、那有的人是比较不喜欢在家里面看这种有点像课本上面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戏其实在美国反应也还好而已、但是问题是台湾是真的反应没有很好。
就是那个影集嘛，
是
OK。 所以这个圣战骑兵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是
这个第三集的印第安纳琼斯，其实就票房很好。
对，
当然就是以这个
你要想想看
法贵的系列来讲，连007
老爸都来加你助阵了，对不对？这票房能不好吗？
他这个里面就是他 Indiana Jones 要寻找他的考古学家老爸，对不对？
找老爸只是开场前一半的戏啊、找到老爸之后他们两个要一起去找圣杯、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那个什么亚瑟王圆桌武士里面后来不见的那个圣杯、
Holy Grail。
对，
Holy Grail。 OK， 所以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但是为什么那既然都很不错啊，为什么隔了好久好久，
快要20年才拍了下一集，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对啊，
中间也发生过很多很奇妙的变化。
1989，然后第四集 Indiana Jones and the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 水晶骷髅头，对不对？
水晶骷髅王国，
水晶骷髅王国，
对，隔了十快要二十年，
十九年，2008年才推出，
是
为什么隔这么久呢？
因为中间也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变化。
大自然的凉风比冷气的强风更能透心凉。
而星光比烛光更有浪漫的魔力，来台东纳鲁湾大酒店感受它的魅力。
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顶级的服务和美食，给你五星级最豪华的享受。
你喜欢听音乐、玩音响，想录下有趣的声音，甚至是录制唱片，一窥录音工程专业的世界吗？中广培训在八九月的周一晚开办录音工程技术班，由中广首席录音师与资深唱片录音师共同授课，从声学空间到广播成音、家庭录音室、唱片录音等各种应用。
想报名及更多精彩课程，都请上中广培训网站或打电话02-2500-5566。
中央政府三十年期建设公债将于103年8月4日发行，小额投资人限购10万元至100万元，仅于103年7月23日至7月29日向各指定邮局登记，或仅于103年7月22日至7月28日向各证券经纪商营业处所登记，每人限申购一单位。祝您投资愉快。
宝贝，你是上天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大家好，我是国民健康署署长柯淑德。红姨仔满6个月进前，上好完全用母奶来饲。有心请选择母婴亲善院所就医。欢迎下载母乳益子通 APP。台湾饲母奶的比率超过大部分先进国家，请大家给饲母奶的妈妈上大的感谢和鼓励哦。
8月2号，中广爱健康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一起用爱聆听。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I like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
我喜欢 like radio。原来风，原来风。
所以法贵骑兵的这个第四集的电影水晶骷髅王 国隔了19年
才出来。是，那其实本来也没有要这么久的哦。那当然就是有一些问题啊。第一个，有人说卡在史恩康纳莱他也没有很想再拍续集，虽然这片子票房很好。
嗯，
然后呢也有人讲说乔治卢卡斯他有点搞不太清楚说接下来要拍哪一段的故事，因为我们看法贵骑兵找法贵这找过了圣诞骑兵找圣杯也找到了，魔光传奇是在这个东方对付邪教那你接下来你还能玩什么花样有人就传说，就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传说叫做他们第四集可能会去找失落的亚特兰提斯那事实上这个 idea 后来真的也就被保留下来，他们曾经有试过就是用这个架构去发展第四集的故事，但是都没有弄得很好然后呢这个到最后这个亚特兰提斯这一段反而变成电玩跟小说他们有去发展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们又一直在想说第四集既然第三集找到老爸，那第四集要来一个什么样的亲戚他们也在想要找儿子还是要找什么兄弟姐妹曾经一度有传说说凯文·科斯纳可能会去演印第安纳·琼斯失散多年的弟弟对，那这个时候是变成兄弟姐妹的情形，那后来呢剧本就一直慢慢的难产那甚至于出来的结果乔治·卢卡斯看了也不满意，就一直换编剧一直换编剧一直换编剧，那这么旷日费时的情况之下，本来可能是会出现失散多年的弟弟，到最后拍成的时候是变成失散多年的儿子所以呢等到过了19年终于出来了以后，他们也不找亚特兰提斯了，反而就变成一个外星人留下来的遗迹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妙，就觉得第四集怎么看都跟前三集有点不太搭嘎。那当然是年代背景也就算了，因为前面都是比较二次大战的那个时间，那第四集可能已经变成到了40-50年代的那种 就过了再过十几年之后，那有人就觉得说法外奇兵前面的系列其实基本上都是要跟古迹比较有关系、嗯、结果到第四集忽然变成了一个外星人留下来的东西，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对。
嗯，
这是第四集后来口碑上面有一个问题的地方，然后再加上
印第安就实在太老了，
对，那就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找他的儿子来跟他互相 share 这个荧幕的焦点嘛。很不幸他没有找到的就是史皮伯一路力捧，但是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捧他的西亚里皮肤。
哦，
对，那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啦，史皮伯就是个犹太人，西亚里皮肤也是个犹太人，那犹太人看犹太人就觉得好看对眼哦，那当然一般观众觉得干嘛啊，好莱坞明明更会演戏的、嗯、更大牌更帅的，对啊，那你怎么会找一个西亚里皮肤、
嗯、
但他就找了而且就用了、
嗯、
而且最让他垂心肝的是这部电影上了以后票房其实就算不错，但是没有像前三集那么好，也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么好，西亚里毕夫到最后竟然说他觉得剧本有问题，而且他甚至于表明了就如果要再拍第五集的话他少爷是不会回来的。
嗯，
你看看这让史皮伯多伤心啊。
嗯，
是呀，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五集就大家继续慢慢等看下去吧。就他们还没有放弃要拍，但是
没有放弃要拍吗？
对，而且最近出来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传闻，你一定都不相信。
但第四集票房已经明显的比，
而且你知道
前面差了，对不对？
如果要再拍第五集的话，他们会搬家哦。因为什么？因为《法规骑兵》的系列是乔治·卢卡斯是制作人嘛，
对，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挂他的制作公司 Lucasfilm 是制片公司，
对，
然后交给派拉蒙发行。结果呢最近几年发生一件事情，就叫做Lucasfilm、
嗯、
卖给了迪士尼。
嗯哼，
所以呢此后星际大战啊、以前是卢卡斯跟福斯合作的，法贵骑兵以前是卢卡斯跟派拉蒙合作的，
嗯，
接下来这两个系列全部会是迪士尼来弄。
嗯哼，
所以呢早前几一两个月前吧就有传闻说迪士尼觉得福伯已经年过七十，
嗯，
要再拍续集大概也拍不了多少集，所以他们要密谋换掉印第安纳琼斯，要找新的人来接，然后他们的口袋名单你听了都会觉得非常的诶，比如说曾经最早传出来说可能会找 Bradley Cooper。
Oh yes，
诶你怎么这样子，
我觉得很适合啊。
你怎么？你实在太过分了！你在马上就变心了、
啊，不
是，你说变心就变心。
哈里逊真的不能再演了吗？他不可能再演。
欸、你好现实哦，你好可怕。但问题是，接下来的人选就 Bradley Cooper 就是。
那他们可不可以就一样，就是像应该要演一个，就是
是
福伯在病床上，然后儿子又长更大了，就从西雅图变成 Bradley Cooper。
我跟你讲，可是问题是很妙的是，
那就 Indiana Jones Jr. 不就很顺利？
但是 Bradley Cooper 他已经否认这件事情了，于是又传出一个更妙的人选，
谁？
叫做 Robert Pattinson。
我觉得 Bradley Cooper 比较像。
有没有觉得
有没有觉得
印第安纳琼斯怎么会是找一个皮肤苍白、唇红齿白、
啊啊，
看起来就一副不健康，好像没有在外面烤过骨、晒过太阳？
没错啊，没错、啊，
是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很瞎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抓《暮光之城》的世代，会不会也许找他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
？I go for Bradley Cooper. Bradley Cooper 的气质味道比较像。
好啦、okay. 不过 Robert Pattinson 也否认了啦，所以你看这两个人，他们都赶快推掉哦，就说哎，没这回事，没这回事。
Well,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想看一下接下来到最后到底是谁会接下来、
啊、Raiders of the Lost Ark 他这个配乐实在太经典了，对不对？大家一听到这个配乐就想到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他并没有，其实他并没有一首真的主题曲，
他其实这个就算是印第安纳琼斯的主题，就有点像你听到007的配乐你就会想到是007的电影，
对，但是比较没有什么像007还有那样子的流行歌曲。
刚刚就讲过四部电影一出影集唯一的一首歌就是我们史皮伯夫人唱的大家都听不懂的国语歌。
这是唯一的歌吗？
是唯一的歌，人唱的唯一的歌。
哦，人唱的唯一的歌，
是，
所以没有别的歌了。
对，所以说变成说这个歌曲可能就真的只是让我们史皮伯夫人非常不标准的国语的，
就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
无字天歌，
就只有那一首歌，没有另外一首流行歌曲，
没有，是。然后，但是问题是很好玩，就是哦，因为史皮伯夫人她唱的那一首歌就是 因为是一个很经典的英国美国的这个歌舞剧哦，叫做 Anything Goes 哦，这一首歌，那是《海上情缘》，台湾之前前几年有演过哦，许慧欣有演过。那这首歌真的在国外很经典，所以说后来呢，他们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就是把这个《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的配乐重新再演奏一遍，发了一张新的专辑
哦。
那他就在这一个附加收入的 Bonus Track 里面，他有放了这一首 Anything Goes 的英语原音版。
Cole Porter 的英语原音版，
对，所以说呢，就变成大家可以听听英语原音版，再来猜一下那个国语的歌词到底会是应该要怎么写哦。
感谢迪亚，谢谢。
唱不准。
Authors too, who once knew better words, now only use four-letter words. Writing grows, anything goes. The world has gone mad today, and good's bad today, and black's white today, and day's night today. When most guys today, that women prize today, are just silly gigolos. So though I'm not a great romancer, I know that you're bound to answer when I propose.
双眼皮怎么贴都贴不好，
哎呦，用订书机就好啦。
啊，太狠了吧，
是麦因兹美型诊所的双眼皮缝合法啦，手术快，没有淤青，免拆线，定做出深邃美丽的双眼皮。
麦因兹美型诊所双眼皮20000元，快预约麦因兹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做出深邃美丽的双眼皮。
麦因兹美型诊所双眼皮20000元，快预约麦因兹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因兹美型诊所。
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物人生人眼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品人才人和人口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产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缘人神人体人来
哇，时间过得很快，好像去年第一届华文朗读节才出现在我们人来疯，转眼呢，哇，今年又显然第一届非常成功，现在马上就有第二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出现了黄立翔策展人，还有这个演而优则歌的纪文慧，以及我们新生代的这个演员吴翔正，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会参与。华文朗读节，
对，
没错。
嗯 ，OK， 所以这次策展人
还有柔柔
哦，还有我，好，不太好意思自己讲。
柔柔，
好，还有我 ，OK。所以这个我们黄文朗读节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7月31号到8月4号。
哦 ，OK，
一样，北华山南博二。北高同步，
北高同步，嗯、北高同步 ，OK， 所以就是7月31号了。那么这一次你们好像已经先到香港去，
前奏曲
已经前奏曲了嘛？哦 ，OK，
带着 Kano 跟金庸两组人马先去前奏曲一下
，OK， 所以这就是把去年的成果，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年是史上第一次两岸三城，
哦，两岸三城、嗯、，OK， 因为 Kano 是去年。这个魏德胜朗读他的剧本嘛，对不对？
对、okay ，今年电影才上映。
嗯，然后所以这个就到，因为就香港，就带到香港去了，嗯、对不对？
对，马志强、曹佑宁、舒米恩三个从演员、编剧、歌手全部一起。
OK， 都去朗读了，
都去朗读了，
都去朗读了。不过我香港的这个好朋友马家辉也会出现在这次的华文朗读节、
哦，对
不对？
好朋友马家辉说了，对，他会今年从香港飞来台北了，跟你在朗读节相会。
哦 ，OK， 但是我们好像相会不了的样子。
他在瞧时间，他在瞧时间。
OK， 好，
另外相会。
好，因为好像那天他的那天我好像在高雄，是不是还是什么？OK， 反正大家要看一下 schedule 就这样。
对对对。
那么，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个主轴吗？是这个这次第二届的华文朗读节。
这次主轴是看见，
哦，看见
华文最美的声音。
哦 ，OK， 哇！
所以我现场有三个最美声音，有柔柔、祥正还有文慧。
哦 ，OK， 哇！好，那我就凭着你这个，我就。明年我就打着这个招牌好了。
好的，
华文朗读节，华文最美的声音。
OK，
嗯 ，OK。那么，所以这次这个华文看见，那看见是什么嘞？
因为是朗读秀，朗读剧场、啊、朗读秀。
嗯，
所以我现在旁边这三位最美的声音呢，是在朗读剧场像一个秀一样被大家看到。哦、所以用看见而不是听见，是看见华文最美的声音。
哦哦 ，OK OK，、嗯、看见最美声音。那个，当然这次我们这个我们两位新生代哦，两位新生代，所以这次我们演而优泽歌的纪文慧。
嗯，
对。哇，所以这张专辑是叫做
Love is on the way，
Love is on the way，
对、
okay.
所以可能会分享一些也是跟专辑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些透过音乐表达的信息有做一些连结，透过朗读的方式、啊、对、
哦、OK， 爱启程
对，
你少了一个字，
为爱启程吗？
没错，不然台北市公共汽车，
对，所以之前很多人问我，所以、啊、你们怎么会有宣传费可以就是公车上面打广告？才发现其实是一场很大的误会。
哦 ，OK，、嗯、对，差那么一个字，
对，
差那么一个字。对，为爱启程，所以你将会做什么？你将会
我可能在有一些的表演上面会用音乐的方式来呈现，
嗯，
对，然后也会朗读一些我自己写的文字，
嗯，
跟大家分享在当天。
哦 ，OK， 所以你是哪一天？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是8月4号晚上7点，七、
uh-huh.
点到8点。
嗯哼，
对，
在华山，对不对 ？OK，
跟祥正一起，
对，文慧是跟我一起。
哦，你们两个是一组，
我们两个是一组，对，
我们是新生代的。
哦 ，OK， 所以你们两个是一组。那么祥正好像就是刚正在你的处女座
偶像剧
哦，
香诺里那家书店现在正在播。
哦 ，OK，
对，
我还没机会看，因为。
啊、哦，没关系，你
所以你是男主角吗？
我是李威的弟弟。
哦，李威，所以你算男二了吗？
男二
哦 ，OK， 哦 ，OK， 所以这已经第一次这么算是挑大梁咯，对啊，算是
第一次又拿到蛮重的角色，
对
对
对 ，OK， 所以不是就是路人甲开始这样，还是你以前演过路人甲？
有，我以前演过路人甲，
哦，
就是没有声音，然后就死掉这样，
哦。
对
，OK， 所以这一次就是可以看到名字出来就对。
哦，这是可以看到名字出来。
嗯，对 ，OK， 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名字，吴祥正，巷弄里的
那家书店，不是书橱哦。
OK， 好文青的一部，
对，
对，蛮文青的
剧哦。
对，
巷弄里的那家书店、 好像这个我们台湾跟大陆同步是不是？
对，没错，它其实在大陆的乐视网啊，嗯，然后一些比如说雅虎，他们都有联播
哦。
对，
网络视频，
对，非常对、哦，非常多的，像 TVBS 也有。
OK， 台湾是台湾就是
华视跟 TVBS
哦。OK， 所以现在就夏天需要一点清凉，就是
清新
书香味，
没错。
OK， 那你在里面是演？
演一个医生
啊 ？OK， 我说你是书店的老板还是
什么？
巷弄里的巷弄里的那家书店哦 ，OK，
对。
然后那女主角是？
女主角是谢欣颖。
哦，那你们都爱她就对了。
我这里面有点算是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因为谢欣颖想知道我哥哥李威的事情
哦，
所以她一直跑来问我。因为我是他弟弟嘛，
你是兄弟。
对，但因为我的家庭，我的爸爸是赵树海。
哦。
但因为爸爸比较喜欢哥哥，所以我永远都是被家里就是不公平对待那一个。
对啊，赵又廷的当到赵又廷的弟弟好困难哦。
对。
嗯。哦 ，OK， 好。所以你没有爱上哥哥，喜欢哥哥的女生还是有一点。
我还没说爱上哥哥没有，这是一部文青戏，不会有对。没有。
OK， 哇，所以你们这好像我有看到我就是你们拍摄过程，好像那个书店是特别去搭的，还是到哪里去？
我们搭在头城。
头城，对。然后好像很有书卷味，很有
这
个
这一部戏其实文化部赞助蛮多钱了。
哦，那你们要好好演。
好好演。
这个很重要。哦，对，要打制优质华剧，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力抗寒流。
没错，
没错，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文化部很重要的政策。
对，
那所以你这个巷弄里的这个
那
家
书
店，
对
啊，就是因为你大概演了，你们演了就是蛮久的嘛，对不
对？
对，
因为这部戏其实它是蛮文青的，
对，文艺气息很浓厚，
对，文艺气息，
嗯，
对。
所以你这个耳濡目染之下，所以你看就让你有机会能够参与到华文朗读节。虽然你不是演那个书店的老板，对不对？
对，但因为我和文慧是因为文慧是歌手嘛，那因为我是演员，嗯、所以、嗯、一个歌手跟演员两个人对于文字的诠释其实不一样的。那刚好就有这一次机会，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听听，就是说演员跟歌手两个人。怎么样激出一个火花？
对，
不过文慧应该很知道他在做什么，对不对？因为你也演了很多戏了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们两个要一起在那个华文朗读节演出嘛，所以我们就要一起在事前跟导演一样开会，
嗯、
然后讨论我们想要分享、想要朗读的主题跟类型，其实就很相近，
哦、
就是可能有一些关于
梦想，
追寻梦想，然后找寻自我，然后最后到底那爱是什么。
哦、
对，就是有一些彼此的讨论分享，然后一些因为我们不同的年纪，然后一些不同的在工作或是生活爱情上的一些经历，
嗯，
然后出来的一些火花。
对，
嗯，
哦，
对，
就有受过伤了，受过伤受过伤之后再结痂，结痂又得出门这样工作这样。
对啊，但是你才很小吧。
哦，我
很小，
算是小，但是25岁也四分之一人瑞了。对吧？人
所以你从几岁就开始结痂了？
几岁啊？18岁结痂吧。
哦、oh, ，OK， 我以为你跟我讲15岁的。
哦，15岁是不一样结痂，18岁是工作的结痂。
哦、oh, ，OK， 所以哦，你们讲梦想嘛，追寻梦想，所以不完全是爱情，
对
不对？对。但是为什么？Love is on the way， 纪文慧婚礼祝福吗？
哦，因为这首歌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资深的词曲创作人，叫古浩、嗯、古浩老师、嗯、他是在听到我要结婚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他太惊讶，觉得天哪，我怎么可能会要结婚、
嗯、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创作的人，然后他在感动之下、
嗯、
就写了这首歌送给我当成一个结婚的礼物。
OK， 所以你现在是已婚了？
已婚了。
我怎么错过这段时间？
已婚了，
还没有生。
哦、对对对，快两年了，
已经快两年了吗？
对对对。
哦 ，OK， 好，那个，我记得你有一个弟弟，好像在当那个
啊，
是不是？
没有
啊，
没有。你说当那个
当特勤吗？
不是，我知道你没有，你说那个是 应该是陆明君
哦、oh, ，OK，
对不对？应该是明君， okay, 没有，因为她是我的好姐妹，所以你讲这件事情，我知道，对，是明君，对、
oh, ，OK， 好 ，OK， 所以你的婚礼的祝福，
对，
哦、oh. ，
然后当然它不光只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歌啦，我觉得就透过这首歌，其实是想要跟在音乐上跟大家表达说，其实就是爱不光不光只是说好像你喜欢一个人就可以爱这么简单这样子、uh-huh. 就是除非是你真的是被爱过，然后你受伤跌倒过，你又再被爱过，然后你才知道你怎么样再去爱人这样子、uh-huh.
那你那天会不会你们两个会演出你的歌吗？还是
会演出，用可能就是钢琴伴奏的方式，但是就是会贯穿在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里面，然后可能有一些他朗读，然后我用音乐来回应他，然后再有一些简单的分享。
对
对，
那这些文本可能都是我们两个都会创作，
对，我们两个自己都会写一些东西，在当天跟大家分享，
全新创作，
全新2014。
全新创作，那是有一些基隆会就用唱的唱出来吗？
会
哦，
对，会现场演唱，
唱你的歌就对了。
嗯，对，
哦，
就是跟主题有关系的。
OK，
对，
那所以我需要请教我们的策展人，所以黄文朗读节是
柔柔也要全新创作吗？
这也是我们主办单位是。
哦，我们主办是一个台湾创基金会跟高雄市文化局，所以我们是一个社会公益单位。
OK，
嗯，
那我们那天大家如果想要来参与、
oh, ，OK，
聆听，想要看见
华文最美的声音，
华文最美的声音，
看见三位最美的声音。哦，今年其实我们已经设了今年的朗读剧场，只有朗读剧场我们有收费，然后而且是叫文创结缘价、okay.
所以就是我们这些都有一个结缘价，
对
对
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哉。
你看嘛，就是文慧跟祥正两个经过那么久，还要排练，还要重新创作。那柔柔，你看也是已经开了好几百本书，选出来那么精彩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就是一个加上专业导演，
okay.
所以我们是一个文创结缘价，希望大家珍惜每一个入场的一个动、okay. 一个座位啦。
这个很重要啦，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不看书了，
嗯
嗯
嗯，
所以会透过你们三个美丽的声音，
都在滑手机这样子，所以你们还就是我们的朗读者还是要拿书嘛，不可以从手机上朗读。
可以啊，其实像祥正很习惯拿出手机，说我的文本在手机上面。
他25岁，但是我们要鼓励大家要到巷弄里的那家书店去啊，
去买书的，
对啊。你当天你要拿出手机，
没有了，没有了。
哎，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摸到纸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像我自己，如果以阅读剧本来讲，我是没有办法对着电脑看那个剧本，我一定要有一本东西，然后一页一页一页的读，
对
我才有办法觉得，才有办法进到脑子里面去，
而且可以上面做笔记啊。
对
是是
对，但是我告诉你，其实现在 iPad 也可以，
也可以
做笔记，
也可以做笔记。
所以其实我蛮期待那个大的 iPhone， 除了萤幕大一点。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样大家的眼科医生会很有的赚，就是了，真的。
对，
所以其实大家。我们还是要走进巷弄里的那家书店，
没错，闻闻书香啊。
对，因为如果没有书的话，我们也朗读不了。
没错，没错，
是不是？
对，
不能老是朗读一些这个如何吃荔枝变白啊什么这种东西，对不对？
哇哦，嗯，投资追高杀低，心情总是上上下下。快跟着元大存股证长期投资，不需害怕市场高点低点，现在约一半的钱就能投资高殖利率股，股利不止稳稳的存，还能倍数加成。上网搜寻存股潮进化论。
纯正投资有一定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元大宝来证券101年金管证字0046号。
大家好，我是王文华。
郭台铭、吴宝春、蔡依林、巴菲特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亮的故事，可以怎么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幸福呢？我跟赵少康先生研究国内外各个领域成功者的故事，归纳出12个具体的步骤，帮助您超越大环境，打败不景气，让您在追求大事业或小确幸时如虎添翼， 马到成功。
打败二十二 K 有声书，每套六 CD 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家长们，你想摆脱12年国教恼人的不确定困扰吗？
您想让孩子跃进世界顶尖大学，掌握国际潮流吗？
从现在起，培养孩子的国际观与竞争力。宜兰中道中学外语部全美籍外师，全美语环境，毕业后辅导申请美国百大。
招生专线0800-820-000。
脸部胶原流失，皮肤松弛，法令纹、眉间纹、脸部松弛，请洽长虹诊所。长效水凝胶，长效微整形，让您找回年轻、美丽、自信与尊严。台北车站捷运8号出口，长虹诊所，02-2312-2266。以上经验爱心药哦。
中广培训营七八月份课程最热门的人际沟通系列，教你说话深入人心，展现自信魅力，用语言传达你丰富的情感。
有声调训练名师周振宇、罗君宏，活语传播宋金玲，专业活动主持人林恒君，还有广告配音实作课程。想报名实用又有趣的课程，先上中广培训网站或打电话02-2500-5566 2500-5566。 Let's go。
人来疯，人来疯。
华文朗读节，这个第二届的华文朗读节显然第一届办得很成功，
谢谢，
所以就有第二届。而且这一届我也
众星云集哦，
我也很荣幸有机会参与这样子。
嗯，
那个而且是高雄台北
北高同步哦。
OK， 北高同步、
哦、隔天
对，我突然要分身了，这样没有那个OK。然后所以今天来到现场也是纪文慧跟吴翔正哦，我们这两位新生代的演员。然后纪文慧现在也算是这个第一次发片，对不对？
第二张
哦，第二张，
对，3年前是第一张，然后今年三月第二张专辑。
OK， 所以、嗯、这个两个人要携手合作，
是的，
没错。
你们携手，你们的那一场是叫做？
我们那一场就应该就是叫 Love is on the way，
Love is on the way，
对
，Love is on the way，
对
，OK。那纪文慧已经结婚了吗？
对。
对，
所以就姐姐带弟弟。嗯、
我还没，
你还没有。
那我单身 ，I'm single。
你确定吗
？Yeah， single。
所以
发誓吗？
发誓。
你知道很多天王都说 I'm single， 但是其实小孩都已经生了。這樣
哇！
当然，你现在还不是天王啦，但是
OK，
我不知道。哎、欸，不过也有一些可能没出道以前就已经都。该做的都做，就是已经成家了。
哦，对，我
先成好家，然后现在开始立业。
我应该是没有婚约啦、嗯、对
，OK，
对，没有。
好 ，OK， 所以你的 love is on the way。
嗯，
哦，好，我说他这个我们的吴翔正 love is on the way， 所以纪文慧你要给他些什么 tip？
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可能还在一个，我们那天聊，我觉得他还在一个追寻梦想，嗯、然后比较开始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就会一直鼓励他，就是好好的享受现在自己，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嗯，
那我觉得可能就比较容易遇到对的人。
哦、
对、
okay ，
当他越肯定、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就越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假戏真做，也要勇于承担就对了。
啊、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畏惧经纪公司的
压力，经纪人在旁边
不要畏惧经纪人的压力这样。
会啦会啦，如果有爱的话。
经纪人怎么跟你讲的？绝对不能打死不承认。还是他跟你讲，
他现在在瞪我、欸。
还是他跟你说，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承认。
没有，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说有爱的话，男人是一定要负责的嘛。
嗯，
但有没有小孩？就是另外讲咯，就是他是另外一个层次，但有爱的话就是我还是要尊重对方，也要看对方愿不愿意公布啊之类的。
哦哦哦，
对、
okay、
因为现在比较开明了吧，对吧，现在民风没那么淳朴。
你要问一下文慧姐姐，因为她也她我不知道、欸、不，现在问你好吗，你老公有在听吗？
她老公应该有。但我觉得
以前演戏的时候有没有假戏真做？
那其实我觉得演员很容易耶，
对，
因为长时间朝夕相处，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 team 嘛，然后大家真的就是革命情感、嗯、我觉得革命情感最容易擦枪走火，
真的，
坦白说，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 三个月，对不对？窝在一个
很容易
一个偏僻的地方。
因为我跟我先生基本上我们也是就是拍戏的时候认识的，但是是非常久以前，对，但并不是在当下就交往，所以我觉得其实拍戏是真的很容易。好啦，加油！
所以你们当时并没有假戏真做，
没有，
那时候只有擦枪了，还没走火。
对，连枪都有擦枪，
就是有好感，但是就觉得欸，好像当时因为我跟我先生同年纪，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会觉得欸，好像他有点幼稚那样子，女生可能比较早熟吧，在二十出头的时候都会比较容易觉得同年纪的男生比较幼稚，都会比较向往是跟成熟稳重的男生在一起，对，所以我们认识了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
被你自己的偏见所害，
对，
等了这么久。
我们大概又隔了将近快大概八九年吧，但是我们中间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对，
所以你们是哈利碰到莎莉，对不对？所以永远记得 love is on the way。所以你巷弄里这次可能有谁十年后会是你老婆？
我 OK， I will， 我会等等的。
走向你我未来的路，空气里蔓延着诱人的祝福，每个眼神都小心呵护，珍藏着一幕，镜子里的我也好羡慕。 Love is on the way，
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
迂回法。
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再怎么不景气，也有人赚钱；再怎么景气，也有人亏损。环球水泥秉持事在人为的信念，不断强化公司的竞争力。真正的成功不是利益的独享，是团队的共同成长。
环球水泥02-2507-7801，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相报，每朵浪花激情。
张雨生经典流行音乐剧《天天想你》，新生代歌手萧红人，中国经验女生潘晓芬，20首张雨生经典歌曲，换回最真实的信心与勇气。9月5号到7号，台北国家戏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
到底母奶怎么喂才对？
妈咪们别哭闹，让名医来解你的烦恼。8月2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将有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由博仁医院小儿科名医毛新杰医师现场告诉你母乳的正确观念。现在就上中广官网或拨02-2500-5566报名，名额有限，报名要快哦。
德国施巴护洁露 pH 3.8 私密洁净，给女性最温柔的呵护，母乳的爱无可取代。
我想要一台好操作的收音机，
我想要声音好的小收音机，
等我睡着了，我的收音机要能定时关机，隔天早上要像闹钟一样叫我起床。
我只想要一台属于我的收音机。
中广严选山境 PRD30 FM AM 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造型可爱，方便轻巧，音质好。中广独卖价1800元，请上好物市集网站选购，或打电话02-2518-0766。
I like 吃喝玩乐。
哦，这个我们第二届的华文朗读节，我们大家非常期待。那么刚刚呢，今天我们这个来了两位，这个我们非常新生代的两位朗读者哦，纪文慧加吴祥正，追求梦想的自我哦。那么星期一8月4号晚上会在华山，
对，
华山这个朗读他们创作的文本，还有以歌曲来呼应，对不对？那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策展人黄立翔，除了他们。还有谁呢？
既然有新生代，就有资生代了哦。
嗯，
那资生代就是我们的资深金马影帝跟公益大使孙悦叔叔。
哦 ，OK。
对，然后那孙悦叔叔会跟曾宝仪。
嗯哼。
那索命舒米恩、黄、
他们两个人是一组啊。
对。
哦，曾 ，OK， 孙悦加曾宝仪。
对，那跟柔柔一样是solo 的话，还有林夕。
哦，林夕，哎、他是在回国了，对不对？
不算，因为他去年只有高雄一场、
uh-huh ，
那他今年是台北跟高雄，跟你一样，你们两个北高同步。
Oh, OK，
然后因为他今年又是他自己新的新书嘛，
《
是非疲劳》，他就来跟读者聊是非解疲劳。
哦、OK，OK， 所以他朗读上瘾了。
他很喜欢
他、
他非常喜欢。
Uh-huh、
他不管朗，他更喜欢朗读他自己的散文。
哦，
对，
所以显然是他去年朗读的很开心，是在今年还要再来，对不
对？
对，
戏也非常开心，然后对整个台湾的那个读者对他的热情哦，非常的难忘。
嗯哼，
那 solo show 还有那个另外一位导演也是算是新生代导演，就是到不了的地方的导演李鼎，
嗯哼，
他也是 solo show、那还有一步一脚印的詹怡怡，
嗯哼，
然后另外还跟柔柔一样的一个就是专业广播主持人身份是马世芳，
嗯哼。
然后还有另外，你要讲回顾，就是冯一刚老师也是那个高雄左一的，也是全新的文本啊、嗯，所以冯一刚老师也是北高会同步。在高雄比较特别哈、开场的还有我们的戏剧一哥温升豪，高雄人、哦，然后呢还有梁文英也是高雄人，也是高雄的独家场。
嗯哼，
嗯，
哦 ，OK， 所以这是高雄独家场。
是，
那他们两位算是台北独家场。
对。
哦 ，OK，
嗯。
还有其他的独家场吗？
台北独家场就算是孙悦叔叔了，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比较没办法到高雄去。那台北独家场还有歌手慧婷，陈慧婷 ，Easy Back 的慧婷。
哦 ，OK，
嗯
，Easy Back 的慧婷。对，
还有我们的国宝级作家黄春明老师。
嗯，
对。那高雄其实很文青，我们高雄还有，因为今年是卡夫卡40周年，所以高雄有一个文学卡夫卡、文学卡卡计划，有3-4位作家来，就是说为卡夫卡重新创作。
嗯哼，
所以这个很特别，还有朗读科学。 李嘉伟老师跟蓝萱小姐两位到高雄朗读科学，也是一个高雄独家场。
哦，他们两位一起朗读科学。
对，
哦 ，OK。
关于人类的，关于人类的演化。
好，所以我们中广这次有两位参与了，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
OK， 嗯，好，很棒。嗯，那么所以高雄是在博二嘛？
对，博二。
然后这个华山，嗯，台北是在华山。嗯，
其实我们还有一家很独特的一个公益场，也是放在高雄博尔哦，就是我们的吟唱歌手，就是达卡闹。那达卡闹呢，就是说他排湾族歌手，他整个的演出跟专辑，他全数捐给了要去盖南回医院。嗯哼，所以我们今天黄老杰还做到了爱心，所以的高雄的独家场就是公益场是达卡闹。嗯
嗯 ，OK， 所以这个文创结缘价，嗯，
对，
好，大家要详细的那个。就是请上网搜寻，对不对？
华文朗读节 FB 就可以了。
华文朗读节，
对。
诶，我看到这次还有我另外，对啊，我这个小吃教主是不是？
哦，对，舒国志老师，对，他是高雄独家场，嗯，哦、对。
Okay、还有水平金鱼，
哦，对，他也是高雄独家场。
哦 ，OK， 哇，高雄好多独家场哦。嗯，
因为今年高雄是十开始的城市，今年高雄很特别，
okay,
对。
OK， 所以他高雄开始嘛，哈。
对。
好，那个哇， wow, 所以大家好兴奋哦，好像，所以这几天应该就是在华山跟博尔流连忘返了。
对，是是，还有北高两个城市40家咖啡馆、文创空间、画廊，还有城市朗读。
哦、oh, ，OK， 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你要不要跟大家？
我们邀约了台北跟高雄哦，就是各、嗯、总共40家的咖啡馆、跟文创空间、跟画廊，在这5天之内、嗯，所以我们还有数十位作家在5天之内，除了华山跟博尔之外，也到这个40间的城市朗读的咖啡馆，嗯，共同朗读，嗯，还包括亮轩老师、陈夏明老师都是重量级，包括萧菊珍几位重量级的都出现在城市朗读里面。哦，
嗯。OK， 所以就是这些
开枝散叶，今年华文朗读节开枝散叶。
OK，、嗯、各式各样的艺文空间，
对，
都会有惊喜。
是的，
是不是？
对。
OK， 那么哇，最近就是也算是在这个到底蓝语应不应该有小七引起争议的刘克湘也会出现。
是的，是的，他跟他的那个
他可能应该来。
巴蒂巴蒂王浩一台南一哥一起，嗯，
他们要一起哦，他们就念他们自己的书了嘛，对不对？
对，他们也会朗读对方各自喜欢的文本啦。对，那像你的好朋友马家辉，家辉哥哥跟杨照也是，他们会比较脱离那种社会观察，加上比较浪漫的情怀，因为那天刚好也是七夕情人节，8月2号、哦，然后那天你在高雄
，OK， 嗯，那天我在高雄嘛，
对，哦，
好像是白天嘛，就是下午。
下午，可是七夕可以全天都很浪漫，
全天都很浪漫。OK， 可见我七夕很没有搞头。我在你们华文朗读节
不一定哦，搞不好会有神秘嘉宾哦。
那个 OK 哦，所以杨照跟马家辉是一组，嗯，然后刘克湘加王浩一是一组，嗯，哦 ，OK， 好，那个不过刘克湘、王浩一他们算是就他们的这个。台湾旅行啊，什么男人的菜市场啊，这些，对不对 ？OK， 你们说他以文青，他们是以老文青的角度观察台湾才对。
他们算是花样叔叔，哎，花样爷爷是吗？
好哇，所以你看，这么多精彩的人物，大家来朗读。
刘克湘跟王浩一就在你下一场，就在你高雄下一场，所以他们两个是跟你在高雄过情人节的。
哦 ，OK OK，所以他们高雄、台北都有嘛，对不对？OK， 我台北那场是什么？好像是礼拜五的早上。
对。
8月1号早上。
对。
11点。
对。
OK， 到12点。嗯哼。到12点。嗯。那我的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叫做民国的情书。
哦、对，跟云端完全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嗯、
民国的情书。OK， 说谁是云端？
云端刚刚不想说、
哦。他们两个人用 iPad 是不是？
对。
OK， 你要背起来啊！要证明你那个巷弄里的书店真的是你演的台词，你真的都背起来了
啊！会，我自己创作我有背起来了、哦，对，但是因为现在还不能公布，卖个关子哦。对，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背起来，我以为柔柔姐要叫我念，
我没有，我没有，怎么可以之前就破梗了？那么大家就是
对，
现在大家听到了就不来了、啊，
对，就先听听我们声音，就把大家勾引过来。
对，不，你的国语算是蛮标准的
哦。对，因为我每天念报纸。
哦，真的吗？
对，然后还有，因为我是念戏剧系的。
哦，是吗？
对，
哪一个？
台北艺术大学。
不，我常常讲哦，就是常常我们出去点餐啊，在台湾啊。就是你知道当那个服务生在介绍今天的特别今天的 special 的时候，
对，
我常常需要他们重复这样或者要讲大声一点或者怎么样，对啊，我就觉得就是你们这个世代
哦，没错，
你会觉得你听不懂你同学讲的话吗？
我同学讲话都蛮清楚，但是有时候因为现在你因为每天念报纸，所以你会对某些数字，比如说34那个四那个丝，其实嘴巴要张很大的，所以比如说你听到台湾国语啊，你就那个音你会很明显，对啊，
那也不见得是台湾国语的问题，只是主要是。就大家好像就
卤蛋话，
卤蛋话，
周杰伦，周杰伦
在讲
话，周杰伦话，没有，或者大家好像我不知道，就是你，因为你当然我这服务业嘛，你要提高音量，对不对？你要让客人听，就是一次就听到，而不是你刚刚讲什么？可以再讲一遍吗？不是，那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大家也不见得只是发音的问题，也是一种
热情。
哦，对，热情跟胆识，对不对？
对，热情跟胆识。
其实对啊，如果去当做服务业，就应该要
对，没其实可以
就是朗读一样，我们一样也要
对来听我们朗读，我们就让他伤口结痂好，他们就更有自信了。
对啊，他算不算新生代里面比较 man 一点的声音？
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
谢谢，
蛮 man 的，对，
是不是？对啊，你可能也可以做广播，
还在长大，以后会更 man。
而且真的讲话很清楚哦，
是不是？
就是他讲话很清楚，
所以每天念报纸，
每天念报纸，还有比如说你那个舌头这样，你要练那个舌头，
好专业，这是戏剧系的，
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
哦，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比如说，因为我最近在念
英文，你是什么？是研究蜥蜴的那个。你是有一天一个蜥蜴爬到你房间的窗沿，所以你就发现是可以这样练的吗？
就因为舌头，其实我们其实东方人啦，讲话舌头不太动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用你的舌头填牙齿，把你的牙缝，不是，你就把它让你的舌头变灵活。
有，我常常这样。
对，
有时候没有牙签的时候。
不是。对，你可能
把舌头。练灵活就
练灵活，当然练灵活方式有很多种。
你应该知道嘛，你血气方刚，25岁，
谁知道？
然后，所以你那个是你自己发明的，就算是蜥蜴式。
对，蜥蜴式练口齿方法。
OK，
对，
吴翔镇的蜥蜴式，
蜥蜴式，
那再示范一下。还有后面还有张。啄木还要加两个啄木，啄三声啄木鸟、啊。
对，但你看你们看我舌头，其实它蛮灵活。你看我也莲花，
你这样子，
哦、
你这样对着我，你这样对着我吐舌头，还好我们现在现场没有摄影记者拍下来，不然他就觉得你在性骚扰我。
没有。
哇！
我们把那个现场情绪收回来一点。
你这样，你
一定是文青的。
你可以来当，你可以当广，你可以来做广播了。
哦，对，有如果有一个荣幸，我们可以代班。
我做这么久都没有这种，
都没有人对你，
不是都没有这种自学舌头自我训练法。
哦，对
，OK。哇，纪文慧，你很 lucky 耶！没有，就是有这么专业的新生代的小男生，
他很专业，
对啊，
还在学习吧？
不，郎祖筠不是才骂了你们？你前一阵才骂了你们这群人吗？
新生代的演员吗？
对对对，他不是说大家都好像
哦，对啊，
很不专业这样。但是你今天让我们觉得郎祖筠还不认得你，对不对？
啊，对，他是我学姐，不认得我，他应该接下来会认得我。
OK， 好，那所以你要去。改观他的这个想法，
对对对，
我想你应该
会了。我们新生代其实还是很多人是很认真跟努力的，
对， okay, 所以大家很期待看到你们两个人这个
纪文会带着你 Love is on the way 爱的声音。
哇，开 B&W 哦，我也好想要一台。
现在就把握机会，只起到11月30日，庆祝凯基证券荣获全证最佳造势商，回馈大放送。买凯基全证，先送 Haagen-Dazs， 在几点换多种好礼，满额还可以抽百万 BNW 哎！
全证赢家买凯基，胜利人生开双 B。
凯基证券102年金管证字第0033号，全证投资有一定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
创意是来自哪里？创意来自
生活。
你要有知觉的生活，你认真的生活，你把每天都甘之如饴，你在中间都会发展到很多大家习以为常没有看到的东西。
广告教父孙大伟源源不绝的创意来自用心生活，他超爱阅读，总是有超特别的解读，让他说的故事也超级精彩。
听大伟说书，学课堂没教的事，孙大伟书房好评再推出，收录孙大伟与赵少康、蓝轩充满智慧创意的精彩对谈。孙大伟书房二，全套8CD $699，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在世界的一平方英里中奔腾，
蛰伏伦敦金融城，凯旋纽约第五街，
在台北的一平方英里中奔腾，
从台北101国父纪念馆、大巨蛋、松英文创到捷运忠孝敦化站，发现世界都在看
The Square Mile of Taipei，
大安富艺馆2.0忠孝敦化时尚特区专属定制，2721-6888。
教改越改越乱，考试越改越多，当传统补习无法配合个别学生的学习需求，该怎么办？
忧心的父母，我可以感同身受。我是台北儒林班主任周明老师，诚心地向你推荐专为孩子量身定做的数位家教万事通国高中智慧学习系统，它省时有效率，省钱有效果。
洽询专线0800-088-589，上网请查 study 123。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我喜欢
like radio。原来风，原来风。
嗯，所以第二届的华文朗读节从7月31号一直到
8月4号，
8月4号。所以这次策展人，我们刚刚哇，很多重量级的人物，包括在下我。请问策展人为什么会想到？
你是大明星哎、欸！去年的时候你就说你就幻想你要朗读厨房，又要朗读草地，然后那时候就今年第二季一定要邀请您啊！
哦 ，OK， 我感觉我好像是那个硬把自己强迫推销给你们。
你今年这场非常重要，他们刚才是 Love is on the way， 你那场是 Love forever
哦哇！不愧是策展人，难怪可以当策展人。我们这个，
有人要不要讲一下？那是 love forever， 而且是 internal 永远的 forever 的。
OK， 民国的情书，对不对？而且你们好像还一个，你们还把一些分成这个情书的声音、灵魂的声音、
对青春的声音、
勇者的声音、调皮的声音。
对，
所以我这个算是情书的声音，
情书的声音，所以是情书的代表。
好，
是 love forever。
对，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因为现在没有情书了，现在只有明天给你捏一捏这样子，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
只有 line， 没有情书了，所以，
但是可能有人要听过柔柔之后，就会很想回家写情书了，
写情书。对，现在大家都不写情书了，是不是？
你会写情书吗？
但我还蛮向往老派爱情的、
啊。哦，老，
但是
你没有谈过就是的。
就是对啊，我们现在很快就
你要跟一个老派的人谈恋爱才可以，有可能谈到老派的人、
对啊，所以我蛮喜欢姐姐的
哦、OK， 但是我不是 Alba，
我也不是柯震东，
你可以找个纪文慧的年龄还可以，但是他已经是 Mary，
找文对可能好、
啊、对
对、啊、
这种姐姐比较适合你，
对我文青姐姐还不错，
不过。纪文慧有你们，你跟你老公两个人有写过情书，还是你就是 text 来 text 去？
我老公他不是很喜欢写东西，他是连传简讯都很懒得传的那一种、所以以前我常常会还蛮生气，比如说你传给他
已读不回，
对，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 line， 对，但是以前比如说尤其是吵架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要沟通，你就传了很长，但他可能就是回哦好，我知道了。
对，这种就很生气，
对
不对？因为女生写很多，就男生就是
对，你就会希望说你不能多表达一些你的想法吗？这样子。但我绝对觉得就是写情书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嗯，是非常浪漫的事。
嗯，对，但是现在都没有人写情书，所以吴湘镇也没有写过情书。
都是别人写给我比较多
哦
哦，不是不是这不是不是不是炫耀，但理论上是，但是我
但是是真的是写的吗？
是写的，是写的，
不是 text 的。
我国小一个女生写太多给我，就有一天去我玩，
你的经纪人真太有眼光了。
对对，他已经他国中之后去我玩，他发觉他写给我小时候写给我太多。他有点觉得有点丢脸，结果把我全部情书全部都收走。
哦，
对，所以我现在一封情书都没有留。
对啊，你看你如果留下来，你就可以这次就可以朗读这些了。你看 too bad ，
太可惜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不写情书，所以我们就回到上个世纪的民国的情书。嗯，好，对，我到底找了些哪些民国情书？
嗯，无染色的毛巾，浓浓原纱原棉毛巾，环保无染色，让您安心满分。各大卖场热卖中。NONNO 浓浓，
我是吴若权。你曾经为爱落泪吗？所有流过的眼泪都会淬炼成钻石，璀璨你往后的人生。
感情是灵性的锻炼，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吴若权最新作品《眼泪是灰烬里的钻石》，爱过即焚，恋人的最高机密档案，献给爱过以后想要勇敢的你。
眼泪是灰烬里的钻石，深情热卖中。
我要吃饭，要吃饭。
好，饭饭来咯。
妈咪，这个饭饭好香。
人拢讲我高气，不是啦，这都是金广米的功劳。
妈咪，我还要。
吃好嘛，爱好吃，幸福的家，幸福的米，金广米是幸福的总和。金广米新米上市限量有效，每箱8公斤四包装，长行价8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窝市集网站选购。
浪漫星星，我在大稻埕与你惺惺相惜。2014台北大稻埕音乐烟火节8月2号精彩登场，提醒用路人注意活动周边交通管制情形。另外，请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在台北车站东侧门及捷运双连站设有135、136号接驳公车。观赏美丽的烟火时，请大家一起维护周边环境，响应垃圾不落地。相关讯息请上活动官网或台北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提供。
宝贝，你是上天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大家好，我是国民健康署署长柯淑德。红衣仔满6个月进前，上好完全用母奶来饲。有心请选择母婴亲善院所就医。欢迎下载母乳益子通 APP。台湾饲母奶的比率超过大部分先进国家，请大家给饲母奶的妈妈上大的感谢和鼓励哦。
8月2号，中广爱健康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一起用爱聆听。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爱炫耀，
力霸铝门窗独家推出夜光把手，关灯后环顾四周，轻松确定门窗安全。一点巧思，创造贴心生活。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以上今天的爱炫耀。
今天黄文朗读节，策展人黄丽霞，还有我们两位朗读者纪文慧、吴祥正，其实应该三位，还有包括在下，
还有我，还有姐。
那个，所以我的民国情书会将是先是在高雄，先是在台北，对不对？8月1号星期五，
七夕的前一天。
OK， 然后七夕
当天在高雄，
那是几点？下午
1点半。
嗯 ，OK， 所以希望各位风友都可以。文创结缘，
对，刚刚听完
文创结缘，
会很想去听柔姐的那一场耶，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书？
我们会，我看去年应该最感人的就是齐邦媛的《巨流河》
哦，
所以我会有里面的一封信，应该也算是情书了、
听说你看的那段很有共鸣，
很有共鸣，对。 可能有人有导演如果来看我那一段，就会找我也找我来演偶像剧了。
哦，会，我们会安排北高都会有星探跟导演坐在台下。
然后，哎，应该还有，还有我还有今生今世，
嗯，
张爱玲、胡兰成啊，胡兰成了，胡兰成写的《今生今世》。
哇，
还有另外一个沈从文。
啊，对，沈从文，
嗯哼，
跟他的才女。才女夫人，
嗯哼，
不，主要应该主要是 focus 在居留河了，但是就主要是讲说，因为只有民国的时候，
那种味道，那种情书的那种，
对，才有人写信，
嗯，
还有在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已经没有人写信，
可是那是最稀少又是最珍贵的东西，
OK， 然后
搞不好经由这一场民国的情书之后，又成为一个新的潮流了，
OK， 对啊，因为大陆有民国热，我们台湾好像没有，就是
有热。
好，不过而且这个都是发生在好像是大时代，对不对？
嗯，
大时代，尤其今年又是七七事变77周年。吴翔正知道什么是七七事变吗？
嗯，日本跟中国嘛，
跟
对
中国
对
攻打中国嘛，七七事变，
嗯，打咱们中华民国，对不
对？
对，
打咱们中华民国。
那个好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写在那个时代了，
对，
有那个氛围。然后其实还有一个 surprise， 对，那就不要讲了，
不要讲，到现场，
okay， 好，到现场、
嗯。
那么今天哇，非常感谢。这个纪文慧带着他的新专辑哦，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新生代的吴翔正，以及我们华文朗读节的策展人黄立翔，
嗯，
这个感谢策展人这次也邀请我，
别这么说，
有机会共襄盛举，
你的情书这件事我们的荣幸啊，真的。
你们是不是很 surprise 我会提出这个？你们本来想我会朗读什么？
我本来觉得你会朗读科幻的，会像福尔摩斯，或者说很，或者是比较变态的，或者是
我的形象就是这样子。
没有，就是很跳痛的，很跳痛，
哦，
很有个性的，有主张的，然后颠覆大家那个想象。
好吧，我觉得把大家要给大家一点民国情怀。
对，
在此时此刻，
嗯，
那个，所以就让江美琪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时候，
哦，
对不对，
好
？OK，嗯，我觉得也很有
当然
华文朗读的，嗯。气质，感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写给你的心脏。